在台湾才是决胜关键。方三新闻杨一平、白问平台北报道。
新闻节目最近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宝杰。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期间，大阪讲说他的税收来源，有人讲来自糖，有人讲来自茶叶，有人讲来自稻米，但结果都不是。你知道日本人在统治台湾期间他什么的税收最高吗？居然是卖鸦片。卖鸦片占他整个总税入的41%。就是看起来多可怕，就是日本人在他本国里面是不准日本人抽鸦片的，可是到了台湾以后，他却是缓禁，甚至抽鸦片的人居然有执照，而且这件事情还居然闹到了国际联盟。好，我们今天请到了五位来宾，对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媒体人马欣，新民好，
宝杰好，大家好。
好，第二是文史工作者刘灿荣，
宝杰好，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黄松夏，
宝杰好，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网络观众家族许恒，
各位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的社会记者王瑞德，
宝杰好，大家好。
好，那就是日本人治理台湾的过程里面，我们本来以为说他是卖糖、卖盐、卖这个所谓的稻米来增加他的税入，可是没有想到真正关键的却是卖鸦片，而且他透过卖鸦片还是有办法去打了918，卖鸦片才有办法去进行他的日俄战争。我们来看报道。
满山满谷美丽却又害人不浅的罂粟花，说到毒品多数人会联想到墨西哥，但许多人都不知道日本曾是世界第一的毒品大国。日本殖民台湾之初，想解决岛内鸦片泛滥视为首要任务，之后日本却发现贩售鸦片的巨额利润实在是太诱人，转为鼓励民众吸食鸦片。台湾吸食鸦片的人口随即从1897年的50000多人暴增到1906年的130000人。1899年一年鸦片专卖的收入就占当年台湾总督府财政收入的41%。尝到甜头的日本政府非但没有就此收手，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台湾贩毒的模式复制到中国大陆，二战期间也继续将这套贩毒模式推行到东南亚等地的占领区，借此得到源源不绝的战争经费。东森新闻陈佩珍文字有报道。
好，我们看今天有一则新闻，就是原来台湾人运毒运了600公斤的安非他命要到日本去，可是你知道吗？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这个运毒路线刚好相反，刚好从日本运毒到台湾，再运到东南亚。台湾当年光是卖鸦片的收入占整个台湾总收入的41%。
哎，是的，宝杰，你看这一次日本人大为震惊，因为他们本土已经有非常多年没有这种500公斤重的安非他命竟然运到了日本本土。过去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数据，就日本的本土的安非他命里面26.5%是台湾运过去的。但你会觉得说，哎，台湾怎么可以毒害日本？但这完全是报应，因为以前这个运输的管道是整个颠倒过来的。
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运毒路线怎么样，就是从东南亚到台湾，再从台湾运到中国，或者是运到了日本，或是从东南亚到中国，再到台湾，再到日本。但过去的运毒路线，你知道日本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王国，而全世界日本最大的毒品王国运毒路线就是到台湾之后再送到中国，再送到东南亚去。
哎，宝杰，你知道当年没有联合国的时代，1935年全世界最大的组织是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在当年公布了一个数据，直指日本就是世界的毒品大国，
日本是毒品王国，
吗啡日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当年全世界的产量是世界第四，然后海洛因，你知道最毒最毒最高级的毒品，他们产量是世界第一名，
日本曾经全世界海洛因的生产第一名，
是，所以基本上日本怎么会知道生产毒品最赚，就是因为从占领了台湾之后开始的。因为当时后藤新平哦，虽然有医学背景，
对，
但是他告诉他说，哎呀，我们知道鸦片哦是一个有毒的东西，那我们就缓禁它，听起来很漂亮，叫做缓缓的禁止，结果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也就是伊藤博文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曾经宣誓说，我要让鸦片在台湾绝迹，因为那时候台湾已经有很多吸鸦片的人，可是没想到等他们真正在治理之后， 他们台湾吸鸦片的人口增加3到4倍之多。
哎，是因为当年啊，1897年啊，全台湾，因为当年在清廷治理的时代，大概有50000人吸鸦片。结果后藤新平一来说缓禁之后，到1906年竟然变13万人吸鸦片。为什么？因为后藤新平说啊，缓禁对不对，那我就缓缓的把这个东西全部变成专卖。以前做缓禁，后来变成变相的鼓励20岁以上你就可以去买鸦片。而且哎，那个时候你看这一张证件哦，是台湾总督府开出来的。
这张证件，这个3等
鸦片烟膏购买吸食特许鉴理，也就是他开给你一个许可证。后来鸦片在台湾变成专卖，只有总督府可以批准，所有的利润都归总督府，
也就是可以抽鸦片，但抽鸦片的利润要被日本人所垄断。而且刚讲到的台湾吸食鸦片的人口是不断的在成长当中。
但当时台湾的有志之士哦，像是蒋渭水，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画面，这个就是当年台湾吸鸦片的状况，就看到当时这个鸦片对台湾人的健康造成多大的毒害。
所以蒋渭水那个时代联合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哦，全台湾巡讲说大家不要吸鸦片，大家千万不要，一直跟总督府抗争。但总督府有钱就好了，谁管你。结果蒋渭水想出了一个计谋。
什么计谋？
他当年哦，因为国际间都不知道台湾现在的状况，因为你是日本的殖民地，
对，
他派出来他的长子哦，
是他儿子是吗？
在当天1月2号当天哦，那个时候已经快要下班，剩几分钟，偷偷跑去电报局，
对，
说我要打电报，然后打的是英文的电报。
是，
但那个时候电报局懂英文的检查员下班了，那个日本人就是想说好，没问题，那就打电报，啪啪啪啪啪打出去之后，这个电文就直接拍给当时的国际联盟。
什么样的电文？
这个电文就说台湾现在的政府哦，在日本的殖民之下，竟然开放鼓励鸦片，竟然变成总督府财政收入的41%，造成国际联盟严重的谴责。
也就是日本在台湾鸦片专卖，日本在台湾大赚鸦片的钱，全世界是不知道的。
是，
一直到了蒋渭水派他的儿子透过电报，国际联盟才知道，才到台湾来查这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更重要的是，好，结果台湾因为这样子在国际的注意之下慢慢的收手之后，1919年，因为在台湾做鸦片生意有日本尝到甜头，一本万利。当时内阁接到了一个专案报告，就说台湾这么赚，我们要把这个风气全面的推到中国去，
那我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呢。
所以当年你知道918事变了，原来钱不够，军费不够，
是假的，
他的钱就是从贩毒所得调过来的，因为他在台湾实行过了，整个制度就搬到东北去。第一个，满洲国当年哦，强制要求农民要种植鸦片，你种了，我保证买，变成公卖制度。而且因为东北的地好，他们那时候想说，哦，这种不够了，让我们再推到别的地方去。
日本在东北种过鸦片，
哎，是，而且是大量的鸦片。
哦，
更重要的是，东北的地不够，就打到热河去。
热河。
1933年日军为什么要攻占热河？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因为那里地漂亮，种起来很有回馈。
那个地方是非常适合种罂粟花的地方。
哎，他觉得我已经攻占那么多地方还不够，我本土也就在日本的本地也鼓励种植罂粟，一年哦，到1930年的时候，年产量超过10吨。
也难怪我今天看到那个资料吓坏我，就是在二战的时候，日本居然是全世界的毒品王国，它的海洛因产量是世界第一。
哎，所以它从对中战争哦一路打下来之后，吃到甜头，太平洋战争了，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也变成种毒品。那时候为什么他要优先抢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那时候英国人留了很多的鸦片提炼厂跟收购的专卖体系，他把这个地方打下来之后，从东南亚那边把鸦片的罂粟运过来，开始卖给马来西亚，然后卖给苏门答腊、婆罗洲。那个时候的收益哦，东南亚的主力部队第25军哦，他们每年经费的25%是卖鸦片赚来的，
所以三峡奉文的部队是靠着卖鸦片来供给的。
但 一路卖卖卖卖到最后，他们发现，哎，那我是不是还需要开发什么样子的药品，专门让我的军队用？所以接下来这个药品叫做觉醒剂，也就是安非他命的前身。他专门，
安非他命是日本人搞出来的，
是他专门就是开发给他的部队拿来战斗用的。哎，你看当年他还特别写说除倦觉醒，
除倦觉醒，
就是你吃了之后真的不会觉得累，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战斗里面，你要站夜哨的时候发给你，你要上战场的时候发给你，你要去当神风特工队队员的时候发给你。你知道当时他们到松原，就是从花莲出发的神风特工队队员，喝了安非他命，一体安非他命之后，他说整晚亢奋，睡都睡不着，而且长时间使用安非他命会有大量的暴力行为。所以日本二战的时候
军人就好了，
是他是整个运用安非他命普遍的发到所有的军队当中，因此现在台湾销售回去的安非他命很大一部分要感谢日本在二战时间的推广。
好，那齐平，我们要在二战的时候，台湾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南进基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左营军港、我们的高雄港都是日本人所规划的，在台湾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机场设施，还有我们的雷达站是可以看到整个东南亚的。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台湾对于日本来讲它的战略地位这么重要，可是当美军从南往北打，我们看到的跳岛战争，我们看到琉球，我们看到日本本土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当然台湾也有攻击，可是相对来讲台湾没有受到毁灭性的伤害，为什么？
对，我跟你讲，台湾位在这里非常发生非常奇怪的事情，全世界最血腥的海战，最大规模的海战发生在菲律宾，
是
世界上最惨烈的两栖登陆战争，死亡最多的
发生在琉球，
全世界岛屿战争死亡比例最高的，也就是说几乎全部歼灭的发生在硫磺岛，然后全世界最大的空炸弹空袭原子弹两颗投在日本本岛。哎，奇怪了，菲律宾、琉球、这个硫磺岛、日本本岛全都受到
台湾周边，台湾周边都被学习，
全被学习致命性的打击，台湾为什么会逃过一劫？
怎么刚好台湾在
没错？我们先来讲菲律宾多惨。我刚讲了，菲律宾发生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海战，
雷特海湾。
好，雷特为什么世界上最大规模？21艘航空母舰在那边打，
21艘
航空母舰，21艘战舰，170艘驱逐舰，
是
总共超过200万吨，美军33万吨，日本73万吨，这边打日本人死一超过10万人阵亡，
就那个雷泰战争，
雷泰战争
死了10万人，
沉了4艘航空母舰、3艘战舰、8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几乎被歼灭。
对，
好，死了这么多人，这还不算，大家都因为雷泰海战太有名，世界最大的海战，大家都忘了。他们登陆战在菲律宾杀戮到什么程度？
你说美军在菲律宾也杀？
我光用几张照片给大家看就知道，更惨。是我这第一个，这个是菲律宾被轰炸，你看从空中看
炸完的结果，
炸完结果看起来就像月球表面一样，被炸成这样，
真的炸成月球表面。
对，好，你来看这个，这是被美军炸完的情形，
这也是菲律宾
摧枯拉朽，已经没有活口了，
这完全夷为平地了，
全部夷为平地。好。这个地方最惨，
这哪里？
这个地方是有这个一个日本的，在菲律宾，这日本有一个海军基地在这里，
是
我就一定要把你看看，大家来看这个圆圆都弹孔，这弹孔大家导播要看清楚，全部都是弹孔，你看到没有？几乎是全部没有一个幸免的，
这么大弹孔，
这么大弹孔，叭叭叭叭叭，因为这里是海军基地，
是，
所以他非要把它夷为平地，
全毁了。
我告诉你，有人在那边几乎是无一幸免的。杀这种地步，
是，
所以光雷泰海战日本就死了超过10万人，
那
这个轰炸的菲律宾啊，登陆菲律宾死的更是无数。好，那这是最规模，那我们再讲这个冲绳，冲绳你知道日本人在岛上有多少部队吗？
多少部队？
11万7千人，11万7千人，你知道死亡多少人？94%，超过94%，
这么惨。
但是美国的登陆部队10万人，伤亡48%，
你很可怕呀、
啊，非常可怕，而且更可怕就是因为杀戮太严重，17000名美军因为精神耗弱被迫退伍，
自杀，
杀了血流成河到一万七千，精神
受不 了
对，好，更惨的，冲绳居民将近40万，死亡超过10万人，
连老百姓都死了，
老百姓超过10万人。那老百姓死亡有两大原因，一个就是美国人在所有二战里面杀最惨的平民就是冲绳，他们冲绳县恨美国人恨的要命。第一个，他有奸淫人家的妇女，
是
男人全部绑成一块放地上，坦克车碾过去，
用碾过去，
用坦克车碾过去。冲绳人对这个最恨了。好，然后还有一个，冲绳也很恨，日皇下了一个玉翠命令。
什么叫玉碎命令？
就是全部一起死。
日本玉碎不为瓦全，
日本的军人跟日本冲绳平民大家一起死，每一家发一枚手榴弹，全家抱在一起，手弹引爆，砰一下全家死了，就这样子。
难怪死了10万人，
全家发手榴弹。好，你没炸死的没关系，部队把你压的。这地方现在是冲绳非常重要一个景点。
在什么地方？
自杀悬崖。
自杀悬崖。
现在有一个碑，然后有个说明，为什么要自杀悬崖呢？你看，后来在下面捡骨，全部。几千人平民哦，被武装部队压的从这边跳下去，全部跳下去坠崖死亡。所以你知道琉球这个冲绳非常诡异。
那战场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南部的菲律宾，
对，
现在死伤这么惨重，
对，
我们在北边的琉球，
对，
血流成河。那为什么刚好跳过台湾，而台湾能够幸免于难呢？
我告诉你，台湾幸免的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台南的空军基地是这个日本非常重要的航空基地，
因为我们曾经提过，它有三羽毛舰战士，它是全日本最好的、战斗力最高的空军基地。
这边驻扎超过400架的战斗机跟轰炸机，还有高雄港是它最重要的海军基地，
是
第二航空舰队、航母舰队
就在
高雄港。另外，神风特工队是从这里起来。第一
神风特工队是从台湾出去的。
我告诉你，第一支神风特工队是新竹，在驻扎在新竹机场。
难怪新竹大轰炸。
对，新竹大轰炸。所以神风特工队不是在日本本土，是在
台湾
新竹。所以你要打，一定是第一个打台湾嘛。而且台湾就刚好在这些中间，为什么没打台湾？
为什么
刚好跳过去？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李米兹，一个
麦克阿瑟。
当年他们两个，一个赞成说我要打台湾。李米兹要打台湾，麦克阿瑟说我要打菲律宾，
因为两边都已经决定了，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最后一步就是我要打下日本。我在打下日本之前，我要有一个的前进指挥站，这个前进指挥站到底是台湾还是菲律宾？麦克阿瑟跟李米兹有非常激烈的争论。
好，其实争论之后，那个罗斯福看你们两个都是我左右手，你们两个兵变我怎么办呢？他亲自飞到夏威夷，飞夏威夷说来，你们俩到我面前来辩论，真的
啊！
世界史上最后上，
我自己出面，
自己出面了。好，那个李米兹先讲，李米兹说啊，我一定要拿台湾，拿台湾有两个用意。
嗯，
第一个，我把这个南海全部隔绝掉以后，
对，
那日本的军队在东南亚，跟在大陆完全得不到补给。
哦，
它补给线被我断掉之后，
因为我只要控制台湾海峡，我就控制了南海。
南海，那你补给过不来，这边就完蛋了。第二个，我可以做跳板，直接攻击轰炸日本本土，
因为台湾是有能力直接攻到日本，
攻到日本去的，所以他有两用。好，他讲完之后，轮到麦克阿瑟讲，麦克阿瑟一听，你讲了两用，对不对？麦克本来就准备好这个讲稿的跟 PowerPoint 全部丢掉，不照讲稿讲了。
哦，
他就说，法兰克林全场傻住了，因为你知道吗？当年米兹报告就说，总统先生 ，Mr. 这个或者是罗副总统，他居然叫他法兰克林，完全不称呼他总统，因为他比他大2岁，意思就是说你不听我的怎样。后来他说，我告诉你，菲律宾一嘎掉以后，才能够真正把这条通路弄掉，
才能控制南海。
我讲更重要，来以后讲完之后出来以后，他说我要两句话跟你讲，跟罗斯福总统讲，你如果不答应我，你明天总统不要选了。
这样的威胁他，
你没有选票，因为他是英雄，他英雄，他只要出来说，
我就反对你，
反对你，甚至于他跑出来选，他说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要出来选，就因为麦克阿瑟这句话救了台湾了。
哦，
罗斯福就说好，
那就打菲律宾吧，
不是，
不要打台湾了。
错，他说我们一打菲律宾，照麦克阿瑟讲法，我们把这地方封锁起来，让这里没办法弄。李米兹，你老是想要打日本本土嘛，我给你更近的。你就把硫磺岛跟冲绳拿下来， 还有北领导，北领导在下面，你把这三个拿下的话，你打日本不是更近吗？你何必要台湾还要飞那么远浪费油量？
我把你二一分作五，海外票被切掉了。
你们，我给你们一人平分好了。所以后来负责打菲律宾的是谁？麦克阿瑟。你知道后来负责打冲绳、硫磺岛跟北领导
李米兹，
李米兹。所以你们两个分别就负责去打好了。就因为两个人一吵架，刚好把
原来是尼米兹跟麦克阿瑟吵架，
对，
台湾就躲过一劫。
所以夏威夷那场辩论，居然决定了台湾命运。假如当初不是那场辩论，我跟你讲，如果是打台湾的不得了，那绝对是
血洗台湾。
刚才那个菲律宾那个镜头，全都在台湾发生，寸草不留，摧枯拉朽，全部夷为平地。
好，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你今天被美军反攻的地方，美军都杀无赦，而且美军是带着非常狠的仇恨过去对付日本人，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几张照片。因为当时美国人，当时英国人，如果你落在日本的手里面的话，日本人是让这些美国人、英国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对，我补充了，刚才讲说美国曾经想攻打台湾啊，其实日本当时就在金瓜石这边这一带，
是
挖了很长的那个隧道，那个隧道是要干嘛？如果美国攻打台湾的话，他们要把所有在台湾的战俘啊，因为当时战俘有美军、英军跟澳洲军人嘛，全部杀掉，放毒气杀掉，埋在这个坑道里面。
这样你要打台湾？
对。
所以你是说，
战俘
当时他在东南亚抓了很多的战俘，
对，
他居然把这些东南亚的战俘很大部分送到台湾来。
对，那这些战俘其实当时还好，美国没有攻打台湾，要不其实这些战俘没有一个可以生存，
没有一个可以活下来的。
那当时台湾其实，在日本在台湾设立的15个战俘营，在二战的时候，15个战俘，比中南东都有，比中南东那。有号称天下第一战俘营的是在哪？在金瓜石。这个小时我在这边住过一阵时间了。
天下第一战俘营。
那这边这个小，我小时候住那边那个地方，耆老常会讲一句话，他们不太会懂，不懂英文，但他们会讲一句叫 speed up， speed up。
什么叫 speed up？
speed up 是日式的话音，快快快 speed。
是啊、哦。
他们 speed up， speed up， 对，他们一定会讲这一句，要催你吃东西吃什么太慢了， speed up， speed up，
就叫这些美国人 speed up， speed up。
我叫，因为他们在战俘营里面经常会听到。日本人在吹这些战俘啊，打扣光的时候就是快快，就一句话，所以地方耆老通常会讲这一句。
Speedo，
对 ，Speedo。
因为我们看到刚刚那个画面，就是这些人被送到金瓜石之后，开始还是觉得非常高大强壮，可是过了几年以后，你看到没有，每个人都瘦得像皮包骨一样。
对，那这些战俘啊，刚才讲说血洗台湾什么，那另外说美军、英军跟澳军呢，被抓到这个金瓜石战俘营是要干嘛？叫他们去坑道里面去挖矿。当时金瓜石不是有那个铜矿嘛，离了炼龙厂，
对，
铜矿在那边，所以就叫他们挖矿。那挖矿你知道这些美军呢，他每天给他们，这我们可以看这个照片了，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就是本山五号坑最有名的本山的五号坑。他们当时很多老外在这边挖矿，
我们刚看你画面都瘦成都皮包骨了，
对，因为他每天从早到晚给你吃两餐，一餐是早餐，那中午你知道在挖矿的人很饿啊，中午没得吃。因为
中午没饭吃，
战争期间大家
粮食管制，
对，管制啊，拿给你吃嘛，那白天吃一餐，下工以后再给你吃一餐，那一餐就是一碗小碗的白饭，
是
就这样子而已。那你知道他们日本人在战俘的时候，你就一直讲嘛，是兵斗是兵斗，你如果速度慢的话，他们拿那个铁锤啊，日本人在管理的时候拿那个铁锤，就直接往你脸上用敲啊，你啊，他用敲啊，捅啊。所以他们经常每天就整个血肉模糊了。
然后我们看到每个人脸上都有伤疤。
对，血肉模糊了。那有的人至少血肉模糊还可以留下来，还可以活下来。那有的是因为当时很多环境很恶劣嘛，所以有的人生病了，生病没有医药可以医啊。
对。
然后他会嫌你嫌你慢，你生病是故意偷懒，所以有的就帮你断手断脚。就给其他人看，给其他战俘看，你如果感觉
很重，
你
像
这样的。所以你看到1945年后来当时整个那个日本投降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这些人那种整本来那个阿兵哥是很强壮的，你看这个肋骨一根一根都几乎看得清清楚楚，所有人都变成那样子。而且最糟糕的是，当时在这个本山五号坑啊，有1000多个人，
是
1000多个战俘，就是老外。 活着出来只有200个，到1945出来只有200个。
难怪他们这么恨。
对，
而且我们刚才讲的，而且日本人对待这些英美澳这些白种人，不是只有在台湾，当然呢最惨烈的是在泰国的桂河大桥。
对，我们以前看过这部电影嘛，很经典的。那桂河大桥其实就在形容当时1942年那个日本攻到泰国跟缅甸，拿下泰国缅甸，因为他们要攻打印度嘛，所以必须大量的军备呀、跟军人要运输，所以他们就决定在泰国跟缅甸，从曼谷一直到仰光这边盖一条420公里的一个铁路，让这个铁路其中有一段就是经过桂，他们叫大桂河，
是
桂河，所以上面有一条桥叫桂河大桥嘛。那当时这一条铁路叫死亡铁路，然后这一条铁路每一寸都是用尸体去铺陈起来的。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当时日本也是一样，他用大量的战俘，他英国、美国这些战俘啊，总共调了多少？62000人到这一个地方来，62000，包括刚才讲缅甸、泰国，他拿下缅甸、泰国，
是
动员缅甸、泰国的那个老百姓当做苦力呀、也送到这边来，总共送来了将近300000人。那当时日本军部啊，在评估说这个可能要6年的时间把这条铁路打造出来。后来他们底下的工兵们要抢工，说不用，我做给你1年7个月，等于把时间压缩了，压缩又所以这些战俘就送到这边来。那你知道泰国跟缅甸的整个边境呢、都是高山丛林呐、高山丛林。泰国我们去的都知道，大概7月8月都是雨季吧，那个雨一下来，里面瘴疠之气啊，热气啊。热疮啊，人就会长那种东西出来。
像台北是以前，台湾是以前那么闷热。
对，而且最糟糕的是霍乱跟那个疟疾，整个疾病丛生啊，水又不能喝嘛，那他们就去喝那个溪边的那个浑浊的那个水，那因为有疟疾横行啊，死人有时候丢在那里面，所以他们去喝那个水，那就得到霍乱嘛。那有的人不敢喝啊，不敢喝，他们死的时候啊，手是伸着向天空，要什么？
要水，
对，要水。像死亡
的时候手是举起来的。
对，那他说里面有的兵阿兵哥，他20几岁的年轻人，英国军人嘛，来这边受不了就精神崩溃。有时候晚那个白天的时候，他做工的时候做到一半，跑到那个悬崖边，那个英国军人就手举起来，把自己当成飞机跟鸟，就说我会飞了，就往前冲到悬崖，啪，整个跳下去，
神志不清了。
对，所以日本人当时说。刚才又讲食物很少，所以他们在丛林里面经常抓什么蛇啦、蜥蜴啊，你甚至泥鳅，能看到能吃的，你全部都吃。所以他们在这里面过光的时候啊，整个那个惨状，他说那是一个人间地狱。
是，
而且我特别讲一下那个他们热疮啊，他说那个热疮生那个疮，那个雨季的时候热疮，那是热疮长那个蛆出来，长蛆出来，他已经钻到那个骨头里面去了。到晚上你送到医院，他们叫那个医院叫地狱之门，你打开那个门你就进地狱，因为里面没有麻药，没有止痛剂，所以你进去九个医生，几十万人要照顾。9个医生照顾90000人，所以进去以后活着出来的其实更少。
好，对，瑞德
是
刚讲的，这战争是非常残忍的，特别在二战的时候，日本、美国、英国他们在这个南海、在印度洋，就有很多我们不可以想象故事，是最可怕的、最让人家觉得惊心动魄，是有几千个日本军人就这样被鳄鱼活活咬死掉了。
没错，这是一个二战的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激烈的战役啊！那发起这段战役的竟然不是人，而是鳄鱼啊！那是在什么地方呢？1945年的这个2月19号啊，当时其实日本的这个在二次大战已经到了末期嘛啊，那他的船队呢要运一些伤兵等等啊，大概有2艘运输舰运输了1000多位的日本伤兵，然后还有旁边有一些小型的护卫舰呢，那么缓缓的在孟加拉湾的这个缅甸附近的外海，他正准备返回日本，结果这时候巡逻的这个英军的船队呢发现了他们，然后呢就开始进行包围，要炮击等等，所以英军先把护卫的这些日舰呢全部都打坏了以后呢，2艘运输船就赶快，他们知道一定会被打沉嘛，所以赶快就近在附近有没有陆地呢，赶快要就近先掩蔽，结果他找到了附近的一个兰里岛，他就赶快想尽办法，所有的人全部都登岛了以后呢，构筑简单的工事，想说先撑过这个晚上就再说，然后呢想办法跟英军呢互相这样对抗就对了。结果好，那因为天色慢慢暗了，所以英军呢他的船舰就团团的把这个兰里岛给围住了以后，想说好等到白天了以后呢，我再看要怎么对付你们。就没想到晚上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南丽岛传来很多的枪声炮声兵兵兵兵兵开枪还有惨叫声，那英军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以为是不是日军有突袭突围发生什么等于突袭的战争，赶快用无线电呼叫，就所有的英军的这个舰队里面呢都说没有，他们没有接到日本的船队啊跟日本日军攻击他们的这个相关的通报。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么大的一个爆炸声枪声还有那个尖叫呼喊声啊哀嚎声是怎么回事？等到枪声告一段落的时候呢，英军这个指挥官下令派出小艇靠近南丽岛的外围，了解一下到底南丽岛发生了什么事。结果后来啊回报了以后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原来南丽岛本来有数万条的鳄鱼，它是一个鳄鱼岛，还有数万条的鳄鱼。对，那因为英军跟日军在那开战的时候呢，那个炮弹的那个声音呢把这鳄鱼都吓跑了，所以鳄鱼先潜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当日军呢、他们上岸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些鳄鱼。
对，
然后呢等到日军好几千上千个以上的这个伤兵呢还有一些受伤的人呢，他们全部到了上岸了以后架足攻势呢，有些人躺在那边休息，有些人哀嚎等等，那你知道全部都是血嘛，
闻到血腥味了，
那个血腥味全部在沙滩上这样遍布开来。等到晚上的时候，当他们正在准备说隔天要怎么样应付日军，要怎么应付英军的时候，这些鳄鱼就一条一条的上来，而且呢，上万条的鳄鱼就直接朝着这个沙滩上躺着的日本兵就咬，你知道吗？就集体咬，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那是一个大屠杀的画面。为什么呢？
这是真实的故事吗？
这是真实的故事啊、为什么？这是根据英军所留下来，他们所记载的当时的个战役的报告。然后呢？上来了以后，几万条的鳄鱼上来就针对几千个日本兵啊，就开始翻抓，就有人发现了以后，开始先被一只一个人一个人这样被吃的时候，有人哀嚎。那等到大家发现的时候，哇，赶快逃啊！可是来不及，为什么？因为旁边的鳄鱼这个速度非常快，鳄鱼看起来活动很缓慢，对不对？但是如果它要寻求食物的时候，它的速度会突然间缓很快，
你跑不过鳄鱼的、
啊。然后就开始抓，然后开始这个开始吃撕裂这样子啊、哦。那结果他们就开始开枪，发现了以后，那个机关枪开枪。手榴弹拿出来丢，可是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数量太多，
你杀红了眼了。
等到回报的英军的侦察兵，他们说啊，他站在指挥官的面前啊，整个人呢、几乎吓得还在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两眼是非常的惊恐，好像看到人世间最可怕的事情。他说，一千多个日本兵，全部都是死人，整个岛上都是死人，而且是被他撕毁，被鳄鱼撕毁，然后只发现了一百多条这个鳄鱼被打死的痕迹，其他的有的人尸体啊什么的被鳄鱼给抓走了，然后呢只剩下20个侥幸逃过来的这个士兵。
好，那船长，我们看到最近天后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昨天热得要死，连创了我们讲的20个月连创20个月的高温，昨天也创下了百年来的最高温记录。但是在这块今天马上就凉了下来，天有异象，最近真的在天上就出现很多奇怪的云。
这个是追风者在美国的上面有拍到，而且看到波涛汹涌，然后呢整个云就卷在那边，甚至你看到下方的时候是不是像海浪一样，海啸一样的云浪在那边不断的翻滚翻腾，而且最正中间的时候你还会产生一个 vortex， 一个涡旋在那边拼命的转，
里面有闪电，
还有闪电，看起来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云。杰宝杰，你知道这个云出来之后呢，大家一定会吓死，对不对？
会吓死。
结果在下面呢，没风、没雨、没有任何的浪。
你说这么可怕的云在上端，底下是晴朗无云的地方。
对，一个晴朗无云，它是一个缩时机摄影拍下来的，有好几天的时间，这个云就在上面的一个翻腾，你看没有？你那下面是不是像一个大海浪一样在那波涛的？
像。
结果这样的一个云呢，大家一想说这样一个云，这样的一个恐怖的天线。结果无风无雨，那个雷呢也没有打下来。所以可是呢，最奇特的是，科学家研究云研究这么久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它这个云是什么产生的，是为什么产生的，而且不是美国有。接着挪威也发现了，
挪威有这种云，
英国有这种云，突然之间天上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云。
是，
而还有一个更奇怪的，这个叫做天开眼。
什么叫天开眼？
这个云呢是在去年珠江口的时候呢，2月1号珠江口上风了，突然有一个云里面。它快要飘过去的时候，天中开了一个眼呢、
开一个洞，
开一个洞。而这洞里面呢，还有那些像七彩的离光呢，在那边闪烁着。
真假的？
然后从那个珠江口那边，2月1号开始飘，飘到澳洲，跑到香港，就一下过去了。然后呢，科学家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而台北呢，你看宝杰一直热，昨天下午呢，从11:38开始，连续两个小时在五次破纪录，
是
从36.6一直飙到37.8，太热了。所以呢，庙里面呢，这个红烛呢，都已经软到成了这个样子，奇怪的天气。
这个蜡烛都热到软下来了，
热到软下来了。可是呢，在天上，美国呢，却也拍到了这么一个完全不能解释的怪云。
好，所以等我们再看一下这样的画面。今天如果在天上，我们看到这个云真的是波涛汹涌，但是底下却是平静无波，看到这样的异象，你会有点毛毛的感觉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东森每周卫视，生活有东森，天天都精彩。
想隐藏但还是看得出来吗？ Viora 整形医院帮您重新找回童颜，窈窕色身，无需手术，无痛，仅25分钟， SculpSure 就可以消除您想隐藏的部分。美国主流言论报道，90%以上顾客得到满足， FDA 认可的 SculpSure 独家授权，只有在 Viora 整形医院才能见到，从此再也不用隐藏，找回您的自信，就在 Viora 整形医院。中文电话909-273-0874。
华梅设计事务所拥有30年的经验，我们办事认真，非常有效率。
大家好，我是 Tina， 在华梅设计事务所，我是负责移民的事务。
我是 Maurice Lin 连先生，如果你有任何工商跟社会安全福利的问题，请联络我们。
我是华梅设计律师，我们会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哎，我是 Tammy， 如果你发生车祸、刑事或者法律上有任何的问题，请拨电话626-318-8866 318-8866。
朋友，
丰田
欢迎你。
Quentin Hills Toyota， 您身边经销商的头号选择。2016 Prius 全新改款上市，并提供低利率及低月付修车计划，还有多种热销车款供您选择。亲切热诚的中文销售人员，不怕价比价，最优惠的贷款、维修保护、钣金等完善的售后服务，节日回馈大特价，保证您买到赚到。请今天就光临 Quentin Hills Toyota。
三羊牌抽油烟机，超强吸力，超静音，首创超大涡轮风扇，超易拆，首创专利可拆式风箱，不断的研发，追求完美高级的品质，为职业之冠。三羊牌抽油烟机，有口皆碑，完善的售后服务绝对是您的最佳选择。三羊牌抽油烟机，1-888-689-8989。
我们住在城市，我们的生活卡布奇诺。我们相遇，博朗咖啡卡布奇诺。
57公里，怎么样一个概念？你从新店交流道一路往下，一直开到了竹东琼林，这么长的路竟然都在隧道里面，而且这阿尔卑斯山是全世界土质最复杂的地区，因此这个也被誉为说是人类的奇迹。
对，人类工程奇迹。昨天呢，又有一个新的，就是圣哥达铁路隧道。宝杰刚刚讲了，它长了57公里，
从57公里，
它不但是长，而且它最深，它最深的地方呢，是离地表是2.3公里，这么深，是一个全世界真的你无法想象的一个这样超
级大。离地表2.3公里，
2.3公里，2300公尺上都是高山压住它。然后结果呢，欧洲人呢把这条隧道打通阿尔卑斯山给弄通了。
是，
可是宝杰，这个隧道
贯穿阿尔卑斯山，
对，他花了17年的时间，用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潜盾机，
是，
而且呢，他光一个路线的探勘都是超乎你的想象。因为阿尔卑斯山呢，宝杰，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复杂的地形。
为什么是全世界最复杂的？
因为阿尔卑斯山呢，它是欧洲的南欧洲板块，
对，
往那边挤压。那么刚好我们的喜马拉雅山也在同一个时间也在挤压，
是，
所以它原来的地形呢，全部被成挤得像面粉一样，
像千层派一样，
千层派完全挤在一起。所以它的整个地质呢，有最硬的花岗岩，
哦，
有的地方走一走呢，它可能是破碎的地带，
是，
有的地方是水源区，有的地方软的呢，跟黄油跟那个果冻一样。所以我这个施工的时候，我不能这样子一路的用同一个工法过去。通常我们铁路呢，最简单的火车就是直行，
贯通就好了，
直行的嘛。可是呢，它这条隧道弯弯曲曲的，
哦，
它有很多段， 因为呢他们知道说这个地址我不能这样硬干，
对，
所以呢他们用透地雷达全面的去扫描阿尔卑斯山的山区之外，保健看这是他的一个铁路隧道，
所以他是这样，真的是弯弯曲曲的，
真的弯弯曲曲，而且很多地方才进行多段施工，他不可能统一施工，因为弯弯曲曲的，他为什么会这么弯弯曲曲呢？他还动用了16台的卫星，
是
在上面花了2年的时间探勘这所有的地质，然后还有地质专家在下面配合探勘土壤，最后决定这条铁路隧道不能走直的，我要这样子弯弯曲曲的走，
我要找最好的土质路线，
对，这样子才能够让我的工程可以做得最好。可是呢，宝琦刚刚讲的，它上面你看有 2.3公里是阿尔卑斯山，
哇，那多重啊，
那多重啊，所以它呢也用了一个最新的工法，全世界最大的潜盾机，光这个潜盾机，宝琦你看它像一台火车一样，
是
不是只有前面的砖头，它全长410公尺，所以是14辆那个
长410公尺，
410公尺是一个火车一样往前前进，然后就不断的慢慢走慢慢走，而且呢它的潜盾机还有不同的地方，
怎么样不同
的
地方，
它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地方组织松软，它的潜盾机是要做的那个砖头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很多地方
每个区的砖头不一样，
很多区的砖头，然后呢它的潜盾机的特殊性在于说它整个呢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工程，
是
一个工厂，所以它前面开始用那种像钻石一般的砖头开始挖下土壤之后呢，有一件事情刚刚讲了，上面的山这么的重，
对，
我呢如果不立刻把那个挖的隧道
马上撑住，
马上撑住它就会又垮了，所以它用了一个方法，它是你看到没有，这一块一块的水泥模板，
对，
都是自动化的磨上去的，它早就在外面算好了我这整个圆圈，
对，
我的水泥模板应该有多大，放在这个潜盾机里面，
所以你的意思说当我一挖完，我后面的模板马上顶上去，然后整个隧道就成型了，
所以你看没有，它就一挖的时候那中间那个灰色的就是它的模板，
对，
然后很快的就拉一块上来，赶快铺上来，
一块顶上去，
然后顶上来之后再铺上来，再铺上来，再铺上来，然后后面呢，经过的时候才有一些员工再用快干水泥，
是
赶快的
把补起来，
把它给填满，因为这样子我才能立刻撑得住上面的阿尔卑斯山，把它不会给你压下来。所以呢，你看一看，它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花了4000亿。就他整个工程人员就1000多人，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潜盾机的时候呢
只有1000多个员工，
只有1000多个员工就完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工程，
是，
而这个整个潜盾机呢光一台进去的时候呢上面只有20几个人，因为完全的就是用机械自动化原理这样去做。可是呢这么一个伟大工程呢，这17年来宝杰他们整个在宣传的时候，
是
他们没有特别去宣传他们的技术有多好，
对，
他们也没宣传他们有多艰辛，他们不断的在你去查这个圣哥达隧道，他们的宣传的影片都是一个重点，
什么东西，
它有多少的逃生口，它有多少的通风口，因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怎么样安全问题，
圣哥达这条是个铁路隧道，在过去的时候已经挖过一条是公路隧道，
也是全世界最长的公路隧道，
对，可是那条公路隧道呢就曾经叫做死亡隧道，这在2001年10月24号的时候，在这个隧道里面离南端出口在 1.6 公里的地方，两辆货车呢就直接撞在一起了，
货车相撞了，
货车相撞之后呢，里面一个货车司机拿起电话立刻要通报说我们出车祸了，
是，
他的电话还在讲，控制人员正在接电话的时候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发生什么事了，
大火就烧起来了，整个火就一直烧一直烧，足足48个小时，连消防队都没办法进去救，
烧了48个小时，
对，为什么呢，因为那台货车呢它载满了废弃的轮胎，然后废弃轮胎呢本身呢如果碰到高温烧起来的时候，它带凹心或什么呢，毒烟温度是越来越攀高的，
都是浓雾，
都是浓雾，而且它的碎粒子呢在隧道里面呢不但有烟囱效应，而且像那个爆炸粉尘爆炸一样不断的扩张扩张扩张，它们撞了以后呢地上揉满了汽油，然后碰撞的时候有摩擦，
是
火花一烧，所以那个司机要报案说我出车祸了，
马上爆炸，
马上爆炸，他就已经不见了，然后后面的那火的速度呢快速的，因为它是一个隧道，
对，
然后根本出不去，快速的
往外冲，
往外冲，那往外冲的过程中呢有20几台车是后面找到的，他们要往后倒车来不及，就在边缘
也跟着烧起来了，
也跟着烧起来了，那整个浓烟就这么冲出来，
出现了连环爆炸状况，
对，浓烟甚至你看 1.6 公里整个浓烟都已经冲到了隧道口，结果消防队动用了上百台的没办法进去，因为温度太高了，火焰太大了，那个黑色的烟都是带凹心太毒了，经过2天之后火才慢慢灭了，
是
他们才进去，在地上只找到20几辆车子的残骸，找到了20几个人的遗体，但是根据他们所得到了失踪记录还有128人40几辆车，
对，
完全没有遗迹了，
完全没有遗骸，
完全没有遗骸，
全部都不见了。
对，因为在那个隧道烧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它的温度达到摄氏1400度。
是，
我们骨灰呢是1100度， 所以他1400度
全部都烧光，
全部在那个瞬间之内完全被烧光了，128个人从此失踪。
也难怪这个全世界最长的铁路隧道深格达铁路隧道，它在整个说明的过程里面不断强调它的安全性，因为没有办法再承受一个更可怕的隧道灾难。好，那齐平刚刚讲在隧道里面，台湾当然最骄傲就是我们的雪山隧道，可是雪山隧道似乎挖到一条非常大的水脉，也说挖到台湾的龙脉，甚至当这个隧道完成之后更出现了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故事。
我跟你讲，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雪山隧道当初被外国工程公司讲为地狱工程。
为什么叫地狱工程？
我告诉你，雪山隧道12.9公里，对不对？
对。
它花了多少年？13年，是将近13公里，13年。它本来预计是5年，
是，
结果多了8年，一寸隧道一寸雪。当年我们是要让外国工程公司来做的，签了意向书了。外国公司一来看之后，讲了一句脏话，线就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这个地狱工程我们不接。
什么叫地狱工程？
第一个，他说你这是地震带。宜兰就在地震带，
是
我们的人不可能进隧道的。第二个，你的土忽软忽硬，有的地方
也是忽软忽硬，
会有的地方太软，有的地方士林岩层是比钢还硬的，那太难钻了。
你说就跟这个隧道是一样的，
一样的，比这个还难。第三个，他说你断层带太多了，你有什么？你有6大断，你要经过6大断层，这不可能的，98个断裂层。6大断层，你等于是凌空要把它切过去。他说这个不可能做。第四个，你地下水太多，你涌泉那潜伏的河流有36条，
底下有潜伏的河流，
你怎么样可以穿过去？结果外国人一走，地狱工程，讲了一张话就走了。然后说你自己来好，我们一来，我告诉你，总共发生36次涌泉啊，你在地上要画个红线。当水涌到这红线的时候，你就非跑不可。
为什么？
你再不跑就淹
来不及了，
就来不及了。36次涌泉，13次灾变，98次塌方，25人死亡。
你说雪山隧道死了25个人？
25个人。我告诉你，36次涌泉最大是1997年12月15号那一次，那次塌下用喷的，每一秒钟出来750公升，750公升就是你拿那个大的加油桶是5个桶。每一秒钟出来750公升，啪呀，出来之后，它用喷出来之后，整个建好坍塌，全部坍塌，所有机具全部受损，完全毁掉，人死了一个。
是，
我告诉你，最可怕就是我们的科技老鼠，这个 TBM 居然在里面整个被砸坏掉。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 TBM， 那是我们专门做的超过10亿台币一台，全长250公尺。它光个砖头有4层楼这么高，我们特别做了2台
TBM，
结果居然那一次涌水啪一下就把这一台
毁了，
整个毁掉，你就知道多可怕。那一次结果死了一个人，大家还说是万天之幸。所以你知道我们那个13年能够做成雪山隧道，全世界的工程师都赞，
是
台湾人了不起。好，
那在做成之后呢？
做成之后，我刚刚讲了6个大断层，98个裂变层，你把台湾龙脉给断掉了。1995年6月通车，民进党的宜兰立委张川田，
1995年六月，
1995年8月肝功能衰竭，
8月
对。然后前法务部长也是宜兰选出来的立法委员陈立南，
前县长，
1995年10月，
八月十月，
你看到没有？后来当内政宜兰内政部长廖丰德，他国民党的，他也当过立法委员，
准内政部长，
准内政部长。结果他在爬山的时候突然猝死，大家觉得啊，怎么可能？这是不是风水的问题？后来还有一个民进党重要的干部去参加公祭典礼，坐椅子上突然间就滑，你从椅子上滑倒
就过世了，
就过世了。所以一种种，大家都说是伤了龙脉，宜兰政治人物健康全部出问题。但是我最后要跟你讲，现在还有风水老师说，你知道现在这些地下水啊，全为了怕影响到雪隧，全部是用排水沟全部排掉。他说那是龙的脊髓，
那怎么
龙脊髓全部一直流掉，一直流掉，所以台湾的国运现在一直往下走。
真的假的？
真的。现在风水老师说，所以现在你一定要放宜兰这个雪隧下面地下水，要让它恢复正常，让 大龙不能再失血了，
是
大龙不失血以后龙才活，活以后台湾才有生机，所以血税关系到台湾的生机。
好，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开讲到的57公里的施特拉铁路隧道，全世界最长的铁路，你看到它需要动用这么多的卫星来探测，因为这个地形太复杂，还有它不断强调安全，因为它旁边的圣克达公路，因为之前发生那个可怕的灾难，两辆车撞在一起，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隧道车祸。我们休息一下好了。
设计师，
我想设计很酷的电动玩具，
我想成为室内设计师。
不管你的愿望是什么，考上理想大学是先决条件。帕萨迪纳美术学校有专业的申请大学 portfolio 作品专业辅导，大学录取率100%，他们全部进入了理想大学，孩子的未来就在帕萨迪纳美术学校。电话626-592-1235 592-1235。
如果您感到眼干、畏光、流泪、有小黑点，必须注意了，这很可能是四大致盲疾病的前兆。由 VSC 社会灵眼健康机构主办，于6月12日早9点在圣盖博希尔顿酒店举办免费眼健康讲座，特邀著名眼外科医生为大家剖析常见眼疾病治疗方法、手术实情及现场答疑，门票免费，还能得到 VSC 社会灵系列产品，名额有限，报名热线626-616-8686 626-616-8686。
宝马是华人社区最大的 B&W 经销商，存货最多，价钱最好，坚强的华语经销阵容及售后服务。
豪泽宝马，我们张忠文，
我们的华语团队会带给您最好的服务。
奥氏宝马临近 Arcadia 210 Mountain 出口，中文专线626-358-4269。
贝达吗？我们想要搬家，麻烦请你来估个价。
要搬家找飞达，飞达有本地、全美各地以及全球搬家，专精台湾门对门服务。
透过不断的修正，我们学会了用心，以专业、服务、品质为目标。搬家，搬家，搬回我们心灵真正的家。
飞达，飞达，飞快到达。
1800-743-6656，1800-743-6656。
今年的话题性十足啊，女总统或者新总统或者金总统吧。
加州肯定是民主党的天下，
这次选举是的，打破传统。
是今年的选举，我觉得不是只在党，我是哪个党，我一定支持哪个党。
是，
市长来讲，应该是希拉里，应该是
对
比较大势看好。
川普晓得他怎么可以把其他16个共和党的候选人不打倒啊？
我想我们国家需要这种人。
敬请收看本周讲亮话，本节目由联胜律师事务所、美国亚洲旅行社、 APF 拉丁假期、阳光之旅赞助播出。
精品月子膳食有自己的中央厨房，多变化的餐点及发奶汤品，让你越生越健康，越生越美丽。欢迎报名妈妈教室及试吃 party， 电话626-217-7539或上网 jingmommy.com。
最完整的市场覆盖，最有效果的广告，属于您的多媒体平台——东森美洲电视。
你喜欢吃洋芋片吗？你知道洋芋片里面完全没有洋芋的成分吗？我们再来看画面就知道，原来它就是一些玉米粉、一些淀粉压制而成的。
对，是的，宝杰，其实国内或者全世界某家最大的洋芋片的制造厂商曾经上法院说过，我不是洋芋片，我是由淀粉、面粉跟种种的 各种包含玉米粉的东西压制成型的饼干，
洋芋片就这样做的。
中间的洋芋片，他说低于50%，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叫做洋芋片，因为这家厂商是为了节税，所以你在这画面上看到的所有过程，你可以把它叫做饼干的制造过程，但是不是洋芋片，他只是把它重新组合而已。因为对大家来讲，你还以为还有手削啦，或者是洋芋片这个马铃薯要剥皮什么之类，通过没有？而且你看到没有？这等于就是饼干的制程是用压的，把那一片一片切出来，然后油炸变脆，过油之后再装到罐。
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过油，就是油炸。
对，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真的热量很低哦？其实大家都知道，你过油炸了之后，热量一定超高的。
热量很高。
宝金，看我手上是一个洋芋片跟一个打火机，那你现在直接测试，这洋芋片不但会烧，而且火很大。
就有人讲说洋芋片是很好的火种，
哎，对，只是烧的时候闻起来不是很好，不是很好闻。所以俄罗斯有一个家伙就买了几百包、100包的洋芋片，一路带到野外去烧，简直比倒汽油烧的还要剧烈。因为第一个淀粉加上油之后，它本身吸的油，实际上助燃的效果非常非常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在野外啊，你觉得点不着，你不一定要带火种，你带洋芋片去烧就可以。所以洋芋片是真的野外求生的必备工具，要么可以拿来吃，要么烧了可以拿来点火。
好，现在我们看到刚刚一开始所介绍的那个画面，原来洋芋片的制造过程从头到尾是不用这种人力的，完全机器一体成型，然后我们就讲把玉米面粉这些和在一起，一压制完全过油成型，然后再组装一起成型。但你要看看，当它这些这样的成分用油炸之后，没有想到它的热量这么高，而它竟然到野外，它是最好的火种。我们休息一下后。
您现在收看的是东森每周卫视，生活有东森，天天都精彩。
您寄包裹到台湾吗？快达通首磅9元，20磅起，每磅3元。旅邮局、UPS、FedEx 便宜高达70%，免费提供纸箱、防水袋，只做快递，不经营代购、网购生意，不乱向寄件人或收件人打税，提供代收转运服务。黑猫宅急便全年无休，合作配送，714-888-4498，714-888-4498，快达通。
人生跑道上并非两点一线般的顺直，面对无法逆转的时间，预知命运的起伏时，弱者消极中沉沦，强者磨难中拼搏，是妥协还是奔向梦想的终点，我们是可以选择的。跨出挫折与失败，寻找一起作战的伙伴，逆转人生。
我是郑伯仁律师， Not only integrity but client satisfaction。
你好，
我们有最多的华语销售人员，所有车款最齐全，提供您最好的服务，让您有回家的感觉。
所有维修人员都经过原厂训练，
我们讲您的语言，
不简单啊！
欢迎
Penske Mercedes-Benz West Covina 本世纪宾士，让您更满意。
中文专线626-859-1200。
北家旅游台湾环岛七天精华之旅，带你游览台北、宜兰、花莲、台东、高雄日月潭、九份等等，行程精彩，并安排各地著名的夜市小吃。现推出买一送一特价专案，两人只需699，包含食宿门票，全天候机场免费接送，不会天天安排购物，绝不收取任何额外门票费用，并可免费加送您中国特价旅游。
美家旅游是您的最佳选择，1-888-589-6688。
The Deluxe Station 在57号回位的 Arrow Highway 出口东边，离210号回位仅一个出口，
这里有许多全国知名的连锁商店，并有适合全家同乐的 Rocking Jump、 高级美发 Solar Salon、 泰国美食 Lucky Elephant、 美容护肤 Swan Day Spa。 欢迎阖家光临及各式商家或餐饮进驻，电话18889107888。中医师亲自主持的陆中月子养生餐，由中医师产前问诊、月子护士产后调理，提供你最健康、最现代化的月子餐。
我是杜成云医师，让我们最专业的药膳团队给您最优的月子餐。
金头脑大闪购挑战东森特卖会。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 Perfect Skin， 在韩国是由宋智孝所代言，一推出全亚洲疯狂，因为他们这家公司啊 Jenny House 是专门设计给明星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化妆品、彩妆品，所以他在做使用的时候，每个女生都觉得哦，我可以像明星一样这么的漂亮。那当然，你当你收到的时候，它的商品的组合是包括粉底，再包括了粉底霜，再加上一个补充盒一起来拥有。其实粉底哦，大家一定想粉底，我家里有一堆，可是每个用起来都是格格，有没有？你看，就像格格。黏黏的推不开，可是为什么我们家的可以这么的好推，而且是这么的干爽呢？原因在于你可以看到，我们打开来，这里不是只有粉底而已哦，它白色的部分，你看大理石的花纹里头，正面里面是完全的保湿精华液，再加上维他命，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不是只有上粉底，它上了精华液在里头，而且在推开的作用上面，它又做到了遮瑕的效果，以及 SPF 50 PA 加加加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它上在脸上的时候，它是遮瑕，它是保养品，它是粉底，同样的组合在 Amazon 你可以看到的价格是79块钱，可是我们东森特卖会是59块钱，让大家来拥有，加油，打电话哦。
请赶快上网 www.etmall.us 限量抢购，买到赚到。
那么，再次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鲍杰。中国大陆最近放宽了一个标准，放宽入伍的肥胖标准。按照过去中国大陆，你进到了部队里面，你必须要你的身高减110，这是一个标准体重。但现在不行了，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体重的话，他居然摸不到兵，摸不到兵怎么办？你可以胖一点，你都可以进来。那为什么中国大陆必须要放宽呢？原来根据最新的统计，我们看到了英国杂志报道是，现在全世界最肥胖的国家居然是中国。而中国肥胖的人口将近1亿人，它是全世界肥胖比例最高，而且是成长幅度最高的国家。我们知道中国人爱吃，中国人现在开始有钱了，有钱爱吃，他现在肥胖变成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好，我们今天请到五位来宾，对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媒体人马兴兴，你好。
宝杰好，大家好。
好，第二是文史工作者刘灿荣。
宝杰好，大家好。
好，第三是东森新闻聚焦全世界的主持人苏梦兰。
宝杰哥好，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网络观众家朱旭恒。
各位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黄宗夏。
宝杰好，大家好。
好，看到了，中国大陆没有想到现在为一个字而困扰，胖，他居然胖到是他现在募兵募不到合格的人，他必须要放宽肥胖的标准。我们来看报道。
这里是大陆南京军区的汽车连，40人中就有12个人是胖子兵。中国大陆经济提升，让国民不但吃得饱，也吃得好，让大陆成为全世界胖子最多的国家之一，也让部队相当的困扰，因为军中越来越多的胖子。为了要解决军中胖子问题，大陆军方推出了一种魔鬼减肥营，要求所有体重超标的官兵必须参加。在魔鬼减肥营中，官兵必须拔接受训，不分大小，每天必须接受包括单杠、跳绳、滚轮、举哑铃、拔河等项目来减肥，甚至连相扑也出现在减肥训练中。
由于体重偏胖，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不少烦恼，特别是跑步的时候跟不上其他战友，感觉非常吃力。
每周五魔鬼营还会把这些胖子分为红蓝两组对抗，以对抗来检验减肥的效果。为了防止体重反弹，魔鬼营还特别制作了瘦身食谱。3周时间下来，这些胖子平均可以减肥达1.5公斤，最多能减到3公斤左右。据了解，大陆军方高层已要求，除了这种特别减肥班外，各军队也要提减肥训练计划，并且上报官兵体重，就希望军中不要再有胖子兵出现。
都市新闻综合报道。
好，是
是，
过去我们都以为说中国解放军只有一个毛新玉，搞了半天是有千千万万个毛新玉，他们现在居然已经胖到肥胖变成解放军的大问题了。
哎，是的，宝姐，纽约时报的标题啊特别写 China says its soldiers will need to watch their weight，中国说他的军人呢必须要注意体重了啦，轻补一下，太胖了啦。
这不是只有一个毛新宇胖，
不是千千万万个毛新宇，
他是说只有你爷爷是毛泽东才可以胖，
不是
大家都胖，
因为他特别拿毛新宇出来做一个例子，说解放军《
纽约时报》
哎，对，解放军最年轻的将军现在胖成这个样子，可见部队多严重。你看为什么对大家来讲毛新宇是一个例子，是你当了军人，你既然不能控制自己的体重，搞到比一般人还要胖，
那你怎么跑啊？
所以你根本跑不动嘛。所以中国这次对解放军提高标准，说第一个，你的身高体重里面的比例哦，我放宽 35%，否则招不到兵。
放宽35%什么意思？
因为整他原来的限制很严格，就是我们的 BMI， 我们的这个身高跟体重出来的那个数字哦，原来标准压得很低，可是后来发现招不到，找不到人，不是解放军胖，全民皆胖，
全民皆胖。
所以
他就是假设你是170公分的话，你的标准体重应该到是要60公斤。
哎，对，但是他一路放宽了35%，也就是60公斤35%，你乘一乘可以放宽到35%，就是81公斤。
哦，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60公斤80公斤。
胖胖兵招进来之后，那就要减肥，所以他们现在又开始推胖胖兵训练营，要想办法降低大家的体重。
解放军现在有胖胖兵，
哎，是，所以他甚至整个部队说，糟糕了，我全部队，因为他现在推出来新规定是太胖不能升迁，太胖不符合跑5公里你要达标的这个标准的时候，我要加强训练。
那大家问是，那中国大陆的肥胖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为什么？难道他的老百姓都胖吗？他老百姓胖到我找不到精壮的人来当兵了吗？
哎，是宝姐，前年的时候全世界最胖的国家是美国，但没想到去年就2015年做重新统计的时候，已经变成中国世界第一。
你说全世界最肥胖的国家是中国？
哎，对，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肥胖男性有4600万，肥胖女性4300万，加加将近9000万人，是超过肥胖的标准，
将近1亿人。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相关的研究报告去调查了农村大量的年轻人小朋友之后，发现这肥胖病了，尤其在农村格外严重。
为什么？
因为有小皇帝现象，你们家如果限制只能生一个小孩，那小朋友要喝含糖饮料，喝不喝？
喝。
给他吃巧克力，吃不吃？吃。然后传统的，你知道农村的爷爷奶奶啊，这个文化大革命然后大跃进全部都饿坏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小朋友能吃就是福，不停的喂，不停的养，不停的灌。
因为我对幸福的最重要的感觉就是吃吃吃。
所以原来哦，他们说当年大概20年前的时候，农村里面的小朋友有肥胖症状，也就是胖到病态的，大概只有0.7%，结果现在是多少？17%，也就整整成长了24倍。在这样的状态下，你看小朋友就越来越胖，而且胖到爷爷奶奶还必须要把他再送去小胖子健康训练营去减肥，
有专门的减肥营。
对，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一路增加增加，所以现在对中国的整体健康状况来讲，肥胖变成很大的问题。
而且中国大陆肥胖夸张到说他们连漂亮的女孩子都胖。
哎，宝杰，你看这是最近在中国网络上非常著名一个美女哦，她怎么说呢？她说脸如珠玉，就是一个正妹，身壮如牛。那你看，其实这个真的很多人会讨论说，她的脸很小啊，鹅蛋脸，
这脸很小。
哎，
你看的五官真的很精致，
但他身体真的比我还胖。
对对对，
所以你看，这其实跟饮食习惯有关，就是你原来是个美人胚子，可是你暴饮暴食吃很多不健康，你身体就变胖了，
就连漂亮女孩子都胖。
哎，对，所以这整个饮食习惯跟中国现在富起来了，大吃大喝有很密切的关系。
而且我们刚刚谈到的是，刚刚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胖的问题很严重，我们就举几个，他们现在5个军委会，军委会最高的阶全部 都是胖子、哎、
所以你看他们笑了，你看赵克石他体型哦，因为他们用一到五来分类，赵克石已经算里面相对瘦，但是你看他双下巴大到这种程度，许其亮胖的整个头跟番薯一样，习主席也比许其亮还要再胖，所以把他分类到四。张幼侠你就不用讲，他肚子其实很大，那毛新宇简直已经到达了必须要到北韩去服役五年才能够瘦回来的状态。
好，但刚刚讲到了为什么中国这样，就是当中国有钱了，中国吃变成了一个庆典必备项目。
哎，所以现在他开发了一大堆的活动，譬如说这一个，
这什么？
这是在重庆的火锅节。
火锅节
是他用好大的一个锅子，然后大家围在旁边，有毛肚啦，有菌类啦，涮牛肉、涮羊肉。
他里面搞个太极的图样，
哎，因为那个是你忘了吗？就是鸳鸯锅是这样吃的啊，所以他不但吃的巧，吃的精，
停一下，
而且吃的多，所以大家日夜不停。你仔细看它的整个重量啊，达到包含了我们之前讲了有10000多公斤的牛肚，然后杀了大概5000多只的鸡，羊肉更是不计其数，因为麻辣要涮羊肉好吃。所以你说火锅很夸张，我告诉你，长沙输人不输阵，因为当地的居民哦吃一种这个家庭菜叫辣椒炒肉，于是他们就找了跟篮球场一样大的一个锅子。
这锅子这么大？
对，因为它锅子原型做出来，所以它用的是铁板，所以跟篮球场一样大。那你要炒这些辣椒，你要怎么炒？就是把师傅挂在那个上面，跟不可能的任务一样，拿大概6公斤6米长的锅铲炒，你看到没有？篮球场一样大的铁板油，对。然后接下来把这些猪肉啊拌，还要入味，然后火加热了，要加热好久，你看要搞到上面冒烟，然后开始把这个整个铺平，把里面的油推齐之后，那些辣椒跟哎你看那辣油加到起火，然后整个把猪肉丢下去，对不对？可是这样翻炒哦还不够，每一个锅铲到6公尺，然后找了100多个厨师在那边弄，你看到没有？
这好吃吗？
哎，重点是辣，因为你知道湖南人嗜辣，所以这整个辣椒炒肉是2500斤，也就是除以3，大概800多公斤左右。而且刚看到那个师傅还得在上面拿那个锅铲那边炒，
走过来，他还用吊车嘞，
哎，因为不然没有办法把这个，你看嘛，为了要把这个里面的肉倒出来，还用起重机把它吊走，然后再把里面东西分给大家吃。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说又吃多又要创纪录，所以吃东西有，而且是大分量创世界纪录的吃，变成中国办活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那谢平，我们看到其他国家里面办嘉年华的庆典，我们就跳舞、打鼓、运动。中国大陆就是拼命的吃，刚讲的吃火锅，我吃最大的辣椒炒肉，最大的肥蟹宴，甚至你看到没有，我连泥塑，我还做水豆腐，我连脆饼，我甚至连最大的剁椒鱼头，中国人是不是要看到吃就非常开心？但另外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男人这么胖，很多工作怎么办？找女人来做。所以大家可能想象，现在中国很多非常艰难的工作竟然是由女人来负责。
对，中国胖子多，但是女汉子也多。
女汉子，
对，那什么样女汉子？其实那汉是焊接的焊。
哦，
以前我们要做工匠，
对，
一定是男生。
当然呢，工人是男的，不然呢？
对，但大陆为什么现在都要女生？
现在大陆工匠是女生，
因为大陆现在需要的是女生的手细、心细，这个耐性好。
对，
因为他现在越做越细腻，越做越要求你的这个品质要高。
哦，
但是不要忘记，工匠基本上他的那个
环境，
工作环境又艰辛又可怕又容易受伤，
而且你说它是非常炎热，
对，
非常吵，
对，
而且它是要很多的体力活，而且非常的危险。那女孩怎么做呢？
我们来讲孙冰冰好了。孙冰冰是大陆最厉害的动车，就高速铁路的焊接，你看这都是她焊的。
哦，
对，这个焊非常非常难。
怎么样难？
是吧？注意看，这个是镁铝合金，要把镁铝合金全部焊起来，焊得白白的，这非常难的。而且他要双手并用， 注意看，它每个角度
是
可能要左手，可能要右手。
也就是我焊接不是只有表面上焊起来，而是我整个拆开，我里面的焊接点都要透到里面去。
现在发觉这种工艺像艺术一样，要灵巧的手，要细腻的心，
是
女人才能从事。但是工作环境非常非常恶劣，
这么热，
哎，
这么脏，
不但热脏，我告诉你，孙冰冰今天她脱下来给你看，手背上全都是疤痕。他连腿上
身上都是疤，
焊接的时候那个会
火花，
火花会把你嫩的皮肤全部弄得全部，他身上出来全部都是伤痕。所以女生而且又热又吵又湿又闷，在这样环境里面，女生居然可以担这样大任，所以大陆现在女汉子非常非常多，
而且她是全世界唯一东方女性的国际焊接师，哎，连台湾都没有，哎，
全世界第一个。好，还不算是，我跟你讲，她只是所有女性焊接师的一个代表哦。她后来跟另外十一个女性，总共十二个人，
是
送到德国去接受西门子公司六个月的训练。
对，
她刚去的时候，她觉得我每天焊，我已经在中国焊了这么久了，
很厉害了，
我很厉害了。那个老师。你老师只是在讲课，你很少动手焊，他就焊很漂亮。老师过来说，哎，这个冰冰啊，你焊得很漂亮。
是，
当然了，老师看他有点骄傲，说我们来 PK 一下吧。哎，一 PK 两个人焊出来的东西都很美，
对，
都很漂亮，看起来没有差别。老师说打开看，一打开看，原来你不止外面焊得要漂亮，里面要到位啊。
也就是他现在才学到说，
对，
你不但是外面我要焊出非常漂亮的接点，
对，
我的里面我要透进去，不然它很容易裂开。
对，孙冰冰输给老师，就里面的接点面平面没有老师焊的好，所以他们就努力的学习，努力学习。到了结训典礼那天，老师把身上衣服脱下来给他，
啊，
这从来没有过的殊荣，
是，
所以他就拿下全世界第一个东方女性的国际焊接师的这个执照。你说孙冰冰厉害吗？我真的要跟大家介绍，这个真的叫女汉子。好，好，女汉子白玉玉，我们有影片给你看，就知道多可怕了。她是要进核能电厂的核心机器去焊东西，这非常非常危险的。你看，她要穿上防高热的衣服，然后戴面罩，最重要她是那个鞋子，她那个鞋子是完全防热的。好，她进去焊，我跟你讲哈，这个焊有多危险吗？他进去之后，里面的温度超过这个摄氏40度，他因为穿这么厚的衣服，他的体感温度超过75度。他说他从来没感觉到
75度，
体感温度75度。他说他从来没感觉到汗，你知道为什么没感觉到汗？汗一出来就被气化。好，为什么要他出汗？
这叫蒸发了，
地狱入口，地狱入口。为什么要地狱入口啊？他要从这么小的口爬进去。爬进去，因为他要穿那么厚的衣服，男人进不去，只有他进得去
啊。
对，地狱入口
这个孔，只有女孩子进得去
啊。大家为什么知道是地狱入口？因为他爬进去之后，里面太高温，他下面的温度150度到250度，他体感温度75度，他在里面如果昏倒的话，没人可以救，
没人可以救他，
因为没有人可以进去，那洞太小了。好。他进去，所以绝对不能昏倒在里面。而且因为里面体感温度有75度，对不对？我告诉你，他自己说他从来没感觉到汗过，汗一出来就被气化，
就蒸发了。
然后呢，他进去在里面，只能待15分钟，就要出来，因为温度是男人都不能这个忍受的。结果他居然在里面当了这么久焊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女汉子。
是
好，最后我要跟你讲，你知道这个动车？就是高速铁路，它里面有多少根电线吗？
多少根电线？
5万多条，5万多条，如果全部接起来，超过400公里，有10万个接头。好，那5万根电线，400公里长的线，10万个接头，你这些女生注意看，她们在里面开始
都是女生，
都是女生。你看，她一个要这样接上去。你接错一个电车就可能会短路，短路的电车就会出事情，时速超过350公里，出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好，他做完除了要给我在这边裁接，他除了写名字之外，每一条他做过的电线都要绑上他的名字。
哦，
高向丽，就是赵家良、李毅，每一条线 照小明看，注意呢，都是女生，
是我绑的，你是我捆的，我上面都要留我的名字。
对，你绑的上面都要留你的名字，你要负全责，这样出了问题追查，每一个人都要责任。第二个，你看那些名字有男生的名字吗？
没有，
没有，全部是女生的名字。
过去我们在看到了秦皇陵的时候，每一把刀、每一个刀、一个戟，所有的连车后面都有盖上章，包括有吕不韦的，谁监工的，谁做的，都要在上面签名负责。但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原来中国的动车也是这样子，所有的女生，你今天是你所焊接的，是你所等于说装卸上去的，上面都要挂上你的名字，甚至你在车子底部拴螺丝的时候，拴完螺丝，每一个螺丝也要盖上你自己的亲自的签名，放下。也就是现在中国大陆像这样特标，台湾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在乎这种工匠精神了。台湾现在一直说，哦，你的学历怎么样？但没有想到，中国大陆最近花最多的力气，给做多钱，做最多的推销，就是要找到这种工匠精神。
是，而且过去想到中国制造呢，都是粗糙烂制的，都是立项工程的。但是呢，他们现在发现说，再这样下去，他们不会成为世界真正的世界工厂，他们要改变了，
是，
他们要重新调整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他们永远不能有一席之地。
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还记得呢，在一年多前呢，李克强呢在开会的时候拿出原子笔，
拿原子笔
说，我们呢每年要1亿4000万只，但是我们中国做不出它上面的钢珠。怎么会是这样子？
就那个钢珠，
对，
中国做不出来，
中国做不出来，中国不但是做不出来，刚讲到动车，动车里面呢所有的螺帽，中国做不出来，是日本要去跟日本买的。然后呢，他们虽然有歼十啊、歼二十啊，但是呢说可以挑战 F22， 但是美国都笑他们，你们自己做的发动机的叶片上去一次再下来，你们下次就不能飞了，他们叶片也做不出来。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中国人自己也都知道，所以拿出德国做的 Berlin 轴承和中国做的轴承里面的钢珠，你看德国的插进去开始一转之后呢，源源不绝，好像从来永不休止一样，一直转一直转，
这是中国的，
在中国的转一下
两圈就停了，
就卡住了，他连那个钢珠，连这个钢珠这个针圆，这个圆度都做不好。
好，我现在换成德国的，
德国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你好像一直转了以后呢，就是永动机一样，它几乎就是完没有什么摩擦力，不会损耗，在那边不断的转，
差这么多，
差这么多。所以呢，他们中国呢就开始说，他们也要重视工匠精神。
也就是我，如果我把这个真正制造的手艺留在中国本土的话，我今天就算训练再多的博士、硕士，我都不能挤上世界一流国家。
是的，所以呢，宝杰他们现在呢，他们教育预算呢做了几个怎么重大调整呢？
怎么样？
他们教育预算第一名呢还是给清华，第二名北大，第三名浙江大学，第四名以后都是技职学校。
哦，
他们就要把工匠精神从技职学校里面才生根，所以他们拍了很多纪录片，要去寻找这个工匠精神。他们办了很多比赛，也是要去唱扬这样一个工匠精神。哦、所以，宝杰，你看他们有一个影片呢，他们呢现在呢就是
说完全跟台湾背道而驰，完全不一样。台湾现在完全不在乎技职教育，台湾完全不在乎工匠。可是现在中国大陆在乎了。
对，是的。所以，宝杰，你看到没有？你看他们呢现在就是用那个怪手。他旁边放着那个螺帽，然后把它拿起来，把它放得很平，然后把它螺帽这样子堆积上去，
用怪手，
用怪手，那个怪手很大哦，我就光这个怪手，像旁边人站着，这比人还要一个大。
是，
然后他把那个螺帽一颗一颗的从这个怪手捡起来。
你说这只是一个技术学校的学员他的毕业典礼的项目之一，
毕业典礼的一个测试，然后看你能够用几个，他们写着进行一个比赛。宝剑教他从一个、两个、三个，而且在弄的时候，他们所谓工匠精神就是，他其实在中间有些过程呢，那怪手要转弯的，
对，
那怪手要重新调节，就跟我们以前在做那个什么锁螺丝一样，你要前进几步，退几步。他们这个每一个步骤都要做的扎扎实实的，所以他这样子呢一直堆堆堆，
所以他们连开怪手都是一个技艺，
都开始一个技艺，而且就是师徒制的在教你，所以宝剑当最后堆了几个，
他们现在也在搞师徒制，
也开始学了。宝剑当他们堆了几个吗？
堆几个？
十个，十个就完全堆的直直的。然后再过来呢，他们呢要去练习车床，
车床
怎么证明我的车床好？
因为车床是基本功，
前功要先做好。他拿的是真正的生鸡蛋，然后真正生鸡蛋呢，你开始要来夹在那个车床的那个架子里面。
对，
那个前功要做好，就是你在夹的时候，
你说那个中间的是鸡蛋，
鸡蛋。所以他们在调的时候，在完全的在慢慢调，慢慢调，前面要转几圈，后面要转几圈，把鸡蛋放在正中间。而因为鸡蛋很脆弱，
因为我要把你卡住，但我又不能把你卡破掉。
对，一捏就会破。然后车床的车刀就开始在那边过来了，然后宝剑，你看这车刀呢就开始慢慢的透过那个蛋在旋转，
对，
车刀在那边转，中间 转出了一个像硬币大一样的扣。
你说那是人来控制吗？
那是他们用人和机器这个数扣一起合作的，把它刻出来。它精准的在哪里？它只是把蛋壳给切掉。你看它白白的是什么？蛋壳里面进去不是有个膜吗？那个膜他们完全没有动到，完全没有破掉。
真的假的？
真的。所以他就把它告诉你说，这个才叫做车虫的精
神。你说我刚刚车的那个地方，那个是蛋壳，我把蛋壳拿掉而已。
对，所以他就证明给你看，现在把那个膜给戳破，蛋黄和蛋白就从里面给流出来了。哦，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工匠精神就要做到，我精细精准到，你看，真的，这个绝对是鸡蛋。
这样磨，
只是要磨，然后里面的蛋白、蛋壳，当你磨了破之后。蛋黄蛋白都出来了，所以它能够车虫车的几乎就是蛋壳的厚度。
所以他们在学精工的这些学员要做到，我可以把蛋壳给磨掉，不伤到里面的蛋膜。
对，而且呢，还有一个我刚刚讲的焊工，焊工他们是怎么去比赛的呢？而且我们知道说台湾过去的时候，美术的话有在西瓜里面要去切，或者气球里面要去练习刮刀子，对不对？
是啊，
他们焊工一样，
他们以前那个什么学员就是气球上面放刮五刀在刮、啊。
对他们也是一样，这个是灯泡，灯泡上面绑了一根根的铁丝，然后他要用焊枪。在很快的速度里面把这个看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它结果打断，这个厉害在哪里？保证因为那焊枪里面首先它要调那个火的大小，那火的大小呢它是700度的温度，然后呢那个一看像一个一个的铁丝就用它的焊枪把它控制到了，
对，
但下面呢是那个非常薄的玻璃，那温度呢，所以你焊枪只要稍微火大一点，下面的灯泡就破了，哦，或者是说，而且你的速度要非常的精准，
所以这个灯泡是障碍，你不可以碰到那个灯泡，
你不会碰到灯泡，而且你的火呢，为什么调大小？因为你火只要稍微偏一点，你就烧到那个灯泡了。最后你看它手为什么那么快的移起来？因为我那个铁丝被焊的一掉了以后，
弹起来，
融了以后呢，它如果你就再多焊一秒钟。它的枝铁翼就融到那个灯泡上面，
它也会破掉，
所以要非常的快，非常稳，然后才能够把这个灯泡上面的一个铁丝给弄掉。这个就是现在中国要强调的，就是他们要去鼓励这样的一个工匠精神。而我们这边呢，技职慢慢被消灭了，连我们的台北科大、政大都要把它给吃掉，现在又闹得沸沸扬扬。
好，
是
前两天我们看到了印度，居然它全世界它这个国家最大的军火厂，亚洲最大的军火工厂。居然爆炸了，当然讲可能是天气热，但是管制怎么这么糟啊？
宝杰，因为印度过去十年中哦发生过3到4次的弹药库超级大爆炸，而且每一次最后都说是因为管理疏失，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印度最大的弹药库爆炸，你知道里面从7.62公里的子弹到超音速的飞弹都有，这样子的
超音速的飞弹，
对，等于是它最先进的武器到最基本的步枪子弹，
怎么可以放在一起呢？
它第一个，它的分类没有很完整；第二个，如果你要管理这么先进的武器的话，你的保存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啊。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它的保存在这一次的状况下，看起来是分类也没做好，隔离也没做好，所以导致它这是一次大爆炸。一下子就炸死了19个人，而且过了好几天，整个火焰才被扑灭。所以印度在军事方面整个管理非常非常松懈。印度的军方是真的以粗包著称。
怎么样粗包？
粗包的状况是第一个，他的海军跟陆军都很糟糕。你看这个口径炮的射程，看到没有？这个光是跳炮超大概是0分，你怎么会直接站在这一个口径炮的正后方？
这是印度吗？
这是印度，没错，就印度实际在演练的时候。好，那这个你看丢下去迫击炮，对不对？
对，
一丢之下我们照说就要往后挖，你看到没有？这个连弹药检修都有问题，为什么大家全部要跑？是因为它引信已经打开了，
因为它射出去就爆了、
啊。对，所以接下来可能就要爆，我们不知道它到底爆了没。但你想想看，连一个迫击炮炮弹的保修都到了这么烂的程度，你觉得印度可以打仗吗？
你看一下那个
这鱼雷，这鱼雷正常来讲，鱼雷要快速的射出去落进海里面，没有，同样的推进。那怎么办？我不知道
它会爆吗？
没，因为同样引信也打开了，所有射出去的鱼雷引信都打开，它要么是近炸，要么是现实，
那这样会不会藏炸？
所以这样子不止藏炸，是谁要把这个东西赶快拿去丢掉？ 否则引信打开了，它是现实会爆炸的。
对，那糖弹就完了，爆了。
那问题，这就是印度军方的水准呐、啊。所以你怎么知道印度军方到底能不能打仗？你看他演习的画面就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更惊人数据，印度的空军在过去的四十年之间哦，你知道他摔了多少架飞机？
多少飞机？
1000架。好，但你听到这个数据，你已经觉得很多，对不对？但里面更夸张的是，里面有将近70%是人为因素，有技术缺失，有操作失误，有维修错误，加一加，80%的飞机失事是因为人没有操作好，训练不够，跟维修错误的状况之下，你觉得印度打得了仗吗？我们再来讲一个最夸张的状况，
还有更夸张的，
还有啊，我们其他这些坦克都不要讲 ，C-13 动 J。老母鸡很耐用，对不对？
很耐操啊。
对，但是印度就可以买了一台最新的 C-13 洞 J 之后，不到一年就变这样。
C-13 洞也会摔掉、
就摔了，而且完全搞不清楚到底是维修出问题还是飞机驾驶。
C-13洞就在有一个引擎出问题，它都还可以平稳降落。
哎，对，所以你看它的飞行员要糟糕到什么程度，一半的引擎没有推力都可以继续飞 C-13 洞。摔成这样，
而且他在越战的时候是被炮火连续追击，他都可以跑不掉哎。
你想想看，这个问题就大了，对不对？包含了我们在讲那个基洛级的潜舰，是俄罗斯，也就是当年的苏联呢，开发最成功的柴油动力潜舰。你知道他卖给6个国家，从来没有出过大事，操作非常稳定。结果卖给印度一台，这台第一个。先失火，失火一次之后送回俄罗斯检修2年半，再回来之后搁浅，搁浅哦，那搁浅完了被人家拖回来到孟买的船坞里面，最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爆炸沉没，
爆炸！
这是俄罗斯卖出去基洛级潜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状况，而且更重要的是，那完全不是意外，因为他们说可能是里面在接。改造飞弹的弹头的时候，因为技术不到家，所以整个爆炸失火沉没，所以印度的军方就是个吊儿郎当的样子，
所以所有的武器刀身上都会出问题。
哎，对，所以海陆空三军全部都不靠谱的状况之下，你真的打得了仗吗？
我们看到了印度是一个有航空母舰的国家，但是之前曾拍到他们的航空母舰上居然有挂衣服，那不就想到我们的北洋军队的时代吗？好，那市长刚讲到了印度最近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印度居然是全世界童工最多的国家。
对，我们讲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奴隶已经很少了，有一份统计报告出来说全世界有大概4600万个奴隶，4600万，印度占了多少？40%在印度啊。印度现在最可怕，现在联合国很关注的不是奴隶问题而已，他用了很多的是童工，奴工是小孩子5岁到差不多14岁中间了。那一般来讲这是旧血联营嘛，但他们大量非法的用这些童工啊去干嘛？去做一种行业叫采矿。哦，采什么矿？采银母。我们讲那个银母矿，银母矿是做什么用的？因为现在全世界有很多那个很大的那个化妆品品牌啊，
对，
其实是用银母做原料去做女人的那个口红膜啦、口红啦、那个睫毛膏啦、指甲油都是。那你知道这些童工生活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危险是对。他们是在有一种形容说他们是鼠穴人，鼠穴钻老鼠洞，钻老鼠洞的人。因为这个小孩子他们身材比较小，那通常这种银母矿，通常要你看可以看呐、啊，他们必须要侧身从这种很小的那种坑道啊，挖很窄的坑道钻进去要差不多80公尺深呢。
啊，就像钻进去
了。对，钻到80公尺，所以一般的大人你反而不方便。那小孩
为什么要童工？就是因为这样子。
对，而且童工只要一个便宜，他们这样进去80公尺深的地方挖这种银母矿，那你知道他们危险在哪？这种矿其实是印度早期差不多20年前，也大公司开采都已经开采过了嘛，
对，
废弃的矿坑，然后交给这些童工再去挖，其实是第二手、第三手了嘛，是非法的，
是废弃的矿坑，
废弃的，所以里面的安全设备就没有了。第一个，它没有那个所谓的那个顶柱啊，
对，
可以防止崩塌呢，
没有安全设施，
对，没有安全，没有通风设备，现在都已经废弃掉了，所以他们就必须在这种环境，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你在这种环境里面又苦，然后经常会有崩塌事件嘛，
是，
所以很多小孩就要这样。那这种小孩进去以后，你知道他打赤膊，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也没有口罩，那拿一根铁锤，那个小孩子有的才五岁才八岁而已、啊、两只手拿铁锤都拿不太重的一个情况，但他们已经被训练到很精准的要去敲那个矿的哪一个点，他们要去敲，
是
敲的时候你知道矿有很多粉尘会喷出来嘛、嗯、
有防护吗？
没有防护、啊、
没有口罩，
口罩都没有、啊、
口罩都没有、
啊、都没有啊，所以他们很严重那种伤亡比例啊，包括那种生病的比例，肺部的那种病变啊，经常就产生嘛，包括崩塌了、嗯、所以这些同工，那这些同工你想这么辛苦一天赚多少？
赚多
10块台币，十块台币，
在那环境下，
对，
一天只赚10块钱，
十块台币，而且非常可怜的是什么？这些矿主啊，因为他是非法采矿啊，他不管你这个血汗钱呐、啊，他十块给你，你一天你以为十块就拿了？你可以看那个照片，那个手指敲那个铁锤啊，敲到整个起泡，你看中间底下面中间呢、啊，对，那个小孩子的手变成这样子，多可怜，一天为了10块钱。那有时候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做，他不做我们没饭吃啊，上学更不可能啊。那你知道这些十块钱有时候他们根本拿不了10块钱回去，为什么？你知道这些矿主的剥削更令人憎恨。这些矿主说好，那你做光嘛，会渴吧，要喝水吗？喝水你只有两种途径，矿坑附近都是很那矿渣很多嘛，很脏啊，挖洞里面的那个
挖水，
就是挖那个挖水啊，下雨天那个很脏的水啊，你去喝那个，你去喝了，要不你就跟我买自来水，给矿主我还卖你水，所以他们很可怜，这种矿工那种被剥削的非常严重。那另外我现在看这个影片，这个是什么？是印度的一种烟，他们传统一种烟卷，叫比迪烟，长长细细的。那这种比迪烟，你看他们都大部分都用那个女生，
用小孩子，
对，
男生来切烟叶，女生来卷烟，
对，因为女生的手比较灵巧。那这种烟它必须要用一种我们以前讲过印度出产一种乌木，那乌木有种叶子啊，叶子去包这种所谓的那个烟草。一天一个女孩子在烈日底下包，要包1500只，1500只，所以这种东西你包到后来，这些女孩子为了抢工时，能够抢那个工资嘛，我要赶快达成啊。所以你知道这些女孩子在包这个的时候，基本上她不太上厕所了，甚至不太喝水，因为喝水你就会想上厕所，上厕所你就挽回的时间，你就耽误了你包这个的时间。所以他们寄养被剥削的非常严重，而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大概一天也大概就是60块台币。啊，这些女孩子可怜的是这样，他们如果像这种工作，后来医学在做研究，他们因为手重复做这样的动作啊，很精细也灵巧的一个动作，但那个肌肉会发生病变，关节也会产生病变。
比如说重复动作。
对，所以你到40岁左右，这个女孩子如果你做这个到40岁左右，大概你这一只手就废掉了。
这么可怕。
废掉，对。所以印度现在被很多国家谴责说，你们大量使用这种非法的一种童工啊，而且你让他自身一种危险环境，而且待遇又这么差，你们劳力的剥削这么严重，所以一直在反对印度的这种童工。
我们一开始提到说，现在中国大陆要放宽它整个入伍的标准，原来是。没有想到中国已经变成全世界最肥胖的国家，如果不放宽肥胖标准，它居然募不到兵了。我们看，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AIG 守护您，让未来更美好，时刻在您身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协助。
给我10分钟，给你黑头发，真女人变彩色钻石羊乳，一洗就黑，白发不再有。给我10分钟，黑发飘起来，随时随地一洗就黑。
染黑头发可以这么快，这么有效，我要赶快去买。
真的找不到一根白头发哎。
太厉害了，洗发的瞬间完全变黑了，不含重金属，通过 SGS 与招信认证，安全无副作用，
只要10分钟耶，洗头染发一次完成哦，真的很方便，真的超棒的。
有了真女人艳彩三色石羊乳，白发全不见了，让你体验每一发丝都是新钻黑，染发真的像洗发一样简单呢，
太方便了，太方便了，
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
真的很方便，真的超棒的。
轻松上只要68元，你就能像皇室贵族一样拥有一头乌黑秀发哦。
华门生律师事务所拥有30年的经验，我们办事认真，非常有效率。
大家好，我是 Tina， 在华门生律师事务所，我是负责移民的事务。
我是 Maurice Lin 林先生，如果你有任何工商跟社会安全福利的问题，请联络我们。
我是华门生律师，我们会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嗨，我是 Tammy， 如果你发生车祸、刑事或者法律上有任何的问题，请拨电话626-318-8866 318-8866。
你好，我们有最多的华语销售人员，所有车款最齐全，提供您最好的服务，让您有回家的感觉。
所有维修人员都经过原厂训练，
我们讲您的语言。
多点多好，
欢迎
Penske Mercedes-Benz West Covina 本世纪宾士，让您更满意。
中文专线626-859-1200626-859-1200。
如果您感到眼干、畏光、流泪、有小飞点，必须注意了，这很可能是四大致盲疾病的前兆。由 VSC 社会灵眼健康机构主办，于6月12日早9点在圣盖博希尔顿酒店举办免费眼健康讲座，特邀著名眼外科医生为大家剖析常见眼疾病治疗方法、手术实情及现场答疑，门票免费，还能得到 VSC 社会灵系列产品，名额有限，报名热线626-616-8686 626-616-8686。
SPA 为您提供舒适有效的课程，为客户量身设计适合其身心需求的 SPA 保养计划，让您达到身心灵的平衡与放松。美丽预约专线请拨626-254-9588 626-254-9588。登奇儿 SPA。中医师亲自主持的杜仲月子养生餐，由中医师产前问诊、月子护士产后调理，提供你最健康、最现代化的月子餐。
我是杜成云医师，让我们最专业的药膳团队给您最优的月子餐。
金头脑大闪购挑战终身特卖会。
赛特的精品电视是55寸4K 哦，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 4K。一般家里的高清电视是 1080P， 那它的规格是到4000左右，所以就叫称为 4K。所以它的解析度啦、画面的清晰度，都是一般我们现在家里挂在墙壁上的4倍清楚了。所以它画面上呈现出来所有的色彩啦，或者再加上它的这样子的一个解析度啦，然后还有它的画面的栩栩如生的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也有人说4K 是下一个世代电视的规格，所以我们让大家来抢先拥有。然后更棒的是，它旁边还有4个 HDMI 的接口，所以你可以接自己的 smartphone 啊什么的，有4个，所以它使用上来非常非常的方便。来，猜看看多少钱？
请估价喽！
我觉得这个价钱实在太狠了。
那到底呢？我们的正确答案是多少？小阿姨，
399。
55寸4K 的电视，高清电视呢，它才399哦，哎，真的很低价了。
对，其实以这个价格来讲，在市面上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价，399价格买到三寸54寸4K 的哦，恭喜大家！所以这个时候要加油打电话，
这个时候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好不好？
最完整的市场覆盖，最有效果的广告，属于您的多媒体平台，东森美优电视。
别看这画面，一个车主在开，你看到没有？他的后照镜是什么？后照镜居然粘了一个漆，而这个漆在这么快速的行驶中，它居然不会掉下来。你看，
车子快速行驶中，但有注意到吗？车窗上一只蜥蜴死命用4只脚紧紧贴在玻璃上，蜥蜴长长的尾巴都被风吹到飘来飘去，但蜥蜴就是不为所动。 还有一只蜥蜴用一只前脚压住了青蛙的大嘴巴。土耳其一名业余摄影师拍到这只蜥蜴跟一只青蛙都在同条树枝上，但青蛙疑似一直叫，吸引蜥蜴注意。蜥蜴一直靠近青蛙，突然伸脚捏住青蛙的大嘴巴。还有一条黑蛇正缓缓靠近蜥蜴，蜥蜴发现自己危险了，一开始把身体鼓起来，想要吓跑掠食者，但黑蛇显然没在怕。突然蜥蜴一个翻身，身体僵硬不动，蜥蜴开始装死。只见黑蛇看到蜥蜴翻身后就靠近闻一下蜥蜴的脚就离开了。因为黑蛇不吃死的生物，蜥蜴主演的世纪大骗局果真骗过黑蛇。游泳在湛蓝海中，这是长达2公尺的海鬣蜥，透过摆动尾巴游泳，姿势和人类非常相似。许多网友看到影片后，戏称这是人形哥吉拉。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哦，后来没有想到蜥蜴这么厉害，刚看到第一个画面就是开车开着开着，它竟然就粘在这个后视镜，而且怎么甩都甩不掉它。
对，今天这段影片真是大家疯传，因为这实在是太爆笑了。没有想到这只蜥蜴竟然可以，你知道这个时速大概有100多，可是这个蜥蜴竟然可以粘在你的玻璃上面，完全不被风或是被什么阻力吹走。
它掉到后视镜以后，它还可以粘在车窗上，
而且它还有一度是只剩下一只手掌哦，然后就接下来它还是可以继续四
一个手掌都把你撑住。
当大家想说这蜥蜴到底有什么神奇的脚力，它怎么可以这样粘在一个这么平的一个玻璃车窗上面？
你的意思说它不是一直粘着，我就算不小心掉下来，我赶快一伸，只要我粘到玻璃，我还是粘住了。
对，它又粘住了。所以大家想说，这蜥蜴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大家想说，这它是有吸盘，
是
蜥蜴没有吸盘。再来，这蜥蜴它的脚，它其实也不会分泌一些什么黏液，都不会。
它怎么粘住的？
它怎么粘住？原来是因为蜥蜴这个脚上面，它你知道蜥蜴跟我们一样，它有5只脚趾。
是。
那这脚趾上面呢，有很多细小的这种纤毛。这纤毛有多小？
纤毛。
这纤毛呢，就是我们头发的1/10。所以你知道，这纤毛非常非常小。然后所以它整个脚趾里面呢有大概几10亿的纤毛，
是
它就是靠这个纤毛的分子和原子跟这个接触的面，
它产生，
对，这个纤毛它产生了一种物理上的可逆作用，所以等于说它一碰到物体的时候它可以把它粘住，它只要想你看它伸开来，然后它就可以把它靠这些纤毛粘住玻璃。
原来它的手是这么细的纤毛。
对，可是宝莹哥，你刚刚看到它在这个车窗上的模样，你有没有想到一部电影？一个
不可能的任务。
对，就是 Tom Cruise 他是在哈利巴塔上面，然后这样子，
对，
像蜥蜴一样。其实他也还像另外一种动物叫壁虎，对不对？所以壁虎他们其实也有这个功能。于是呢，真的就有人从蜥蜴和壁虎身上想到，原来就是美国的这个 TAPA 呢，他现在就研发叫做壁虎手套。你看他们就是等于说他们做一个像壁虎皮
一样，这个绒毛，
对，
让学这样东西。
对，然后呢他让美军未来可以变身成蜘蛛人，就是像刚刚那只蜥一样。
那如果我戴上的一个手套，那我这个手套上面就有这些纤毛，那我就任何可以贴在任何地方。
对，而且呢他们现在研发就是说呢，大概差不多100平方公分左右的这种壁虎手套，它可以承重299公斤。所以等于说一个人
299公斤。
对，所以你知道未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爬哈利巴塔，说不定其实真的不会只是在电影的情节，因为真的有可能就发生。这就是从蜥蜴和壁虎他们的这个纤毛得来的一个灵感。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壁虎还懂得生存之道，他会装死。
对，刚刚看到那个蜥蜴啊，这种蜥蜴哦，它真的是用一个绝地大骗术。你看它，其实它已经知道说有一条黑蛇要靠近它，可是呢，它虽然这个身上哦，其实这个有一些凹凸不平的表面，可是碰到黑蛇还是它的一个掠食动物，所以因此它这时候怎么办？它竟然知道黑蛇不吃死掉的东西。我们以前只以为说
黑蛇不吃死掉的东西，
我们以为说遇到熊要装死，其实是蜥蜴知道说它遇到黑蛇的时候，它必须装死，所以它先把自己的肚子鼓起来，然后一个翻身。因为通常动物死掉，像尤其是
就翻肚子，
对对，你看我们每次看到壁虎死掉都是翻肚子，所以这个蜥蜴也是，它就把自己先鼓起来，然后翻身，就看起来就像死掉一样。
而且它是冷血动物，它没有温度的。
它没有温度，对，因为我真的摸过像这种蜥蜴和什么鳄鱼，所以它们真的是冷冷。
冷的，
所以是这只黑蛇竟然就被他骗过
去，它的温度也是死亡的温度，
所以很多人就说这种蜥蜴感觉好像是很会演戏的一种蜥蜴。那另外一种蜥蜴呢，我觉得它看起来如果有一天潜水遇到它的话应该会吓死，因为
像哥吉拉一样，
对，在海底里面会出现这一种叫做海底库斯拉，因为它这种你现在看到影片它游泳一样，其实哦有点像人，可是呢它又长得就根本就是哥吉拉的样子，所以它因为这种蜥蜴呢它其实很大，它大概可以长到3公尺加上尾巴的话，所以那它平常会是在海面或是陆地，可是它吃东西的时候它就会跑到海里面，所以它在海里面吃海藻的时候，然后你就会看到潜水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形哥吉拉。
好，那上校看到在海中当然有非常多的奇怪生物，猎食跟变猎食之间它们的生存技巧不是我们想象到的，
是其实海中的生物里面有一个最奇怪的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叫做水蜥。
水蜥，
而水蜥呢它大概2.5公分而已，然后科学家呢他发现说最奇的是曾经看过它吃虾子吃小鱼，可是任何的解剖任何的去扫描没有嘴巴没有胃没有肠子，它怎么吃呢？所以一直是个谜。终于科学家发现原来它要吃东西的时候，我平常不需要嘴巴我不需要肠子，当我要的时候你看它就自动的把它身体呢分开，就变成我长一个嘴巴出来。
你说平常是找不到入口，
平常是没有嘴巴的，
找不到嘴巴，
对，没有嘴巴就全是肌肉，但我要吃东西的时候它的5到10根的那个触手呢抓到了鱼抓到了虫之后呢往它肚子里面去的时候它身体呢就裂开一个
地方，就会裂开一个地方，
裂开一个地方就变成它的嘴巴，然后在里面呢就是它的胃它的肠道，就叫重现，
整个都是它的肠道，
都整个塞进去，塞进去之后呢，后面呢，那科学家说为什么呢？后来科学家用基因工程呢，让它里面有些荧光剂，才发现说，原来吃东西的时候是可以这样子做一个身体的立刻的细胞分化。它嘴巴一张开之后呢，长出了口腔，然后呢，有肠道，有胃，有消化液，在这个时候呢，
就本来都没有，
本来都没有，我需要的时候开始分泌，开始形成这个胃，然后它包起来之后呢，当猎物吃到肚子里面去的时候，它的嘴巴就消失了，你整个身体里面完全看不到有嘴巴的状况，然后呢它在里面慢慢的消化慢慢消化，当它消化之后剩下不要的残渣，它这时候嘴巴又会张开，然后排泄腔也在这边又产生了，就把它给吐掉。所以水蜥呢发现说它是一个最奇特的，你平常根本看不到它有这些口腔有这些胃和肠，吃药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这个海鳗呢，
海鳗
呢也很特殊的是说，科学家发现说海鳗呢它其实很长，它喜欢躲在洞里面，然后有鱼有虾过来之后呢它就把它一口咬下去，但是发现说它奇怪的一个动作里面，发现你看到就像它下巴这边呢嘴巴张开的时候，你看下面呢好像有个喉结，
这是海鳗啊，
海鳗呢它在水里面藏着，那边张开了张口，对不对？你看保险箱那边是不是在它嘴巴下面，
嘴中有嘴，
嘴中有嘴，而且好像有个喉结动来动去，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后来发现它呢因为它的身体呢是困在这洞里面，所以整个控住了，所以它呢长两个下巴，长两个下巴就是我前面的那个下巴呢，不管是鱼和螃蟹经过的时候我把你咬住之后，但是我怎么样把它吞进去呢？我的身体呢又被
咬住，咬了螃蟹了，
咬住之后它立刻在后面它的第二个下巴会往前弹出来，我就看它有第二个下巴，
对，
那第二个下巴往前弹的时候小下巴站出来，然后开始是由小下巴负责把这个鱼和螃蟹拖到它的肚子
进去，
所以呢它的生存方式就是我藏在这洞里面，你看起来我没办法像蛇一样整个身体睁开，但是我就藏一个小下巴，所以看到它嘴巴张开的时候，你看下面里面是不是好像
有东西的，
还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动来动去，
对，
这边好像有个猴头一样，其实
我是先用嘴巴把你固定住，然后在里面伸出来把你拖进去，
对，那平常的时候你看不到它是伸长的，但是我咬到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往前弹，然后把这个整个鱼和蟹给吃进去，所以这个整个海鳗
在动画上面看到的这个样子，
对的，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它其实平常的时候你真的没有，科学家没有去解剖根本不知道说它竟然有两个下巴，这个就是海鳗，这也很特殊。然后还有一个说最特殊的是虽然它很慢，但是游得再快的鱼都会变成它的食物，
谁
就是叫做鱼螺，鱼螺呢，而且你看到没有，鱼螺呢，你看它呢，平常有我们有时候叫巨蜥螺，有时候很漂亮，你看它就走得很慢，慢慢爬，然后慢慢爬呢，它前面的触角开始在探索到底，哎，海中它知道前面有一条鱼了，
对，
那条鱼其实比它还大哦，那个鱼平常在水里面是游得很快的，它就慢慢的靠近，慢慢靠近，因为它很慢。因为它走得很，其实很慢，所以鱼呢是没有被惊恐到，
对，
鱼根本不觉得说它是有危险性的，它不像鲨鱼或什么来猎食的。可是慢慢你看，它开始呢靠近这鱼的时候，
鱼不动了，
它嘴巴里面呢会先喷射鱼叉飞弹，
它是一次以后，
嘴巴配鱼叉飞弹，
鱼叉飞弹就类似鱼叉飞弹，就快速弹出去，弹出去里面呢，里面有神经毒素，所以鱼呢就被它麻醉了，
嘴巴吞进去，
然后它嘴巴呢，它这个时候呢会不一样，很大的巨大的扩张，那扩张扩张扩张，看它那整个嘴巴呢，你看看它经常这里小小一个管子，
对，
扩张的跟这鱼一样，而鱼呢已经被麻醉了，鱼不会逃。就是活生生的让他这个嘴巴慢慢把它包覆起来，包覆起来，包覆起来，整个一直到他尾巴，整个就把它给吞下去。
所以你说这个，他嘴巴里面有一个含有神经毒素的牙齿，当我碰到猎物的时候，在你神不知鬼不觉的状况下，我啪射出去，射出去以后鱼就不能动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鱼，你发现它在鱼螺旁边，它就这样乖乖的让它吞食下去，不是它没有警觉，不是它不会跑，而是它中毒了，它只能乖乖的被吃掉。
是的，反正你看这个就是它嘴巴里面的一个构造，这个叫做齿状舌，它是舌头，可是呢只有一点硬硬的，像牙齿一样，而且它是会脱离的。当它看到鱼它靠近的时候呢，它身上的神经毒素就开始集中到这个舌头里，是，然后吃过去以后就开始弹出去，它呢每一个舌头，每一个小牙齿。都是一个毒针，所以它弹得很快，
这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一弹出去之后，鱼就中毒了。而它的神经毒素呢，列为十大生物毒素里面的第五种，跟深帽水母一样的等级。所以呢，它这个毒素呢，一咬的时候，其实在地球上最近已经有30个人是踩到这个鱼螺而死掉的。
你说就这个鱼螺有这么毒？
对，这么毒，它很漂亮，但是很多人小心，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毒。
我们可以提到，在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而最美的就是雪貂。过去在东北有一种叫貂女的传说，就是貂其实非常的敏感，当你惊扰了它了以后呢，它再也不会出现，所以就是但它又有同情心，所以女孩子把衣服脱光躺在雪地里面，它就会用它的身体来温暖你，这个时候就把它给抓起来。但没有想到现在这个雪貂被当宠物的越来越多了。
是的，宝洁，其实大概从2500多年前呢，这么可爱的雪貂都开始被人驯养了。因为你看看哦，它其实全长大概到51公分，
这就是雪貂。
哎，这就是雪貂。然后它在那边
这么可爱，
探头探脑的样貌，其实真的很萌。所以换句话说，你在养在家里的时候，它也会给你来玩这一套。
它会咬人吗？
哎，它还好，不会咬人。但是它喜欢吃老鼠，所以严格来讲，它的整体对人类的效益，除了可爱之外，在野外其实它是以老鼠跟田鼠为生，而且不知道怎么搞，它很喜欢钻在小的洞穴里面，所以在野外钻树洞，在家会在你家的水管钻来钻去。你知道当年我们那个戴安娜王妃哦，在结婚的时候，因为要拉那个线路，要经过很小的下水道，那个线是绑在雪貂身上来钻的，所以他们爱钻洞穴的那种可爱的程度，也让他们在很多的领域有其他的真正使用的地方。甚至更残忍的一件事情啊，除了貂皮之外，它其实最好拿来研究猪流感，因为它这种传染病它也会被传染，所以当人类要研究流感的时候，其实也会拿它来做实验品。
那为什么想说它养殖起来非常的麻烦，所以被弃养的非常严重呢？
对，因为其实它在家里它需要活动量很大，而且它喜欢在你家里钻来钻去。
哦，
那钻来钻去之外，因为它的
对，
它会钻到那种小小的那个胶带那个卷里面，而且有个问题是它会到处撒尿，因为它用那个尿液跟尾部的腺体哦来标志它的地域范围，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对很多人来讲，养着养着家里虽然很可爱，但是会把家里到处搞得臭臭的，很多人受不了，把它往野外一丢，非常的不负责任。
而且我们看到在家里面有很多很傻的动物，就是它跳不远。
哎，好的，宝洁，但是因为长时间驯养的关系，所以雪貂的战斗力变得很弱。就你看，它想要跳远，它以为自己跳得到。没想到很努力很努力的预测之后，
结果
真的要跳出去，他就想说啊，不行了，我再换个地方再来看看，冲冲冲到底可不可以。结果没想到真的要跳的时候，
他跳不过去，
发现不行，因为他养在家里，长时间养在家里体力会减弱，所以野生貂跟家中驯养貂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
真的貂很厉害吗？
哎，貂其实真的，哎，它残暴起来，你不要看它那么可爱，它正在野外抓动物的时候迅如闪电。哎，真的啊，它会抓兔子，我们刚刚讲过，
它会抓兔子，
主食是老鼠，但实际上它也会抓兔子。哎，你看 它跑的速度跟兔子差不多，然后一下子咬上去扑下去把它压倒之后就会不停的咬它，咬到动脉它会让它流血脱力而死。所以你不要看在家里养的雪貂那么傻呆萌，但在野外的时候雪貂猎杀是又快又狠又准。我们